阿弥陀佛，大家好。现在是净土系列的辅导，我们现在是辅导21度母在一开始呢，我们也是大家一起共同来发心。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是21度母的在呢，然后呢我们也了解到度母的这些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大家也许也想说既然都是度母的话，那为什么要有21位其实来讲话就像我们在世间上同样这个都是铁器，那可是呢是不是每个虽然呢本体上都是由铁制成的，可是实际上呢每种铁器它都有不同的这些功德，那21度母也是如此的所以从不同的车度虽然呢都是来自一位本体，可是实际上呢因为呢种种不同的功德还有这个来讲能力的关系呢，所以呢就从不同的侧面，然后有21有21位的这样度母的不同的这些功德然后显现。那我们这个学习这度母赞后呢，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度母呢这个加持非常有加持，可是这些呢度母的加持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大家呢学习了以后呢自己要去懂得去一个虔诚的信心去祈祷，否则呢有时候很难去这个体会到这个呢这种加持呢都是来自于信心上面的成一个正比的。所以呢度母的加持也不是一种传说，我们呢经常去意念祈祷它决定是会得到感应的。那这个这一课当中呢，那上师也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公案来为我们，最主要呢举这些公案呢并不是说它是一种传说一种神话，最主要呢的确是有这样真人真事这是来讲真实的事。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依靠这些公案也是要对自己就是在祈祷度母时候要产生信心的。那现在在市场上也各种材质的这些度母像唐卡，那上师也说了在这边呢希望呢以后呢那有很多的佛教徒都会就是来讲去请这些度母像或者唐卡，然后供在自己的佛堂，如果方便的话，甚至如果就是这个来讲可以供在办公室里面，那我们也是最主要呢去度母，我们可以知道它是着重在这个前出委员上面的。所以度母法门的兴盛呢是从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度母像的兴盛就可以这个来讲看出来了。在藏地呢是几乎每家呢每户都有供着度母像的，在汉地虽然不多，可是实际上呢如果我们稍微去注意的话也会就看到呢还是有这些度母像的这个可以是请到的。那印度的度母像也是特别多，那至今呢在金刚座上也有很多度母像，那其中的很多呢都是这个显或灵的。那这边也上次也举了一个公案，就是说印度以前有个小乘的比丘他对大乘呢比较排斥，那他可能是这个小乘的种姓，而且呢他也诽谤过这个度母就是那有一次呢这个比丘呢掉到一条河里，不小心在危难之中呢他想起了度母能够救这个水难于是呢马上就向这个度母祈祷。那金刚座的一尊度母木雕的度母像呢立即在他面前呢平台说，你平时呢对我不恭敬，现在为什么祈祷我说完呢度母人士帮他救起来。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我们平常这个来讲大乘的佛菩萨呢绝对不是像我们一般凡夫人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念只要这个来讲如果呢就有曾经诽谤过，就不可能去就是马上就好像结个怨在度母来讲的话，不管你曾经有诽谤过，可是呢只要就是遇到灾难然后能够虔诚的祈祷的话，而这个肯定会得到度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来讲就是前出委员这样的一个这个利益。那后来呢这尊度母也曾被称为什么入水的度母那我们从这个公案也可以看得出来度母的确也并不是说，那当然呢如果更何况是我们平常能够呢每次每天呢都能够这个虔诚的去祈祷度母的话，那都会让我们请出很多的这些委员，这些委员不见得我们看得到所以并不是说等遇到委员了度母要显灵了然后这个才叫就是甚至呢这些委员呢有可能在我们祈请过程当中你根本就不会碰到的。所以呢大家不要就是认为就是我们祈祷还是带着一种怀疑的心，到底度母有没有在这个来讲帮我，这个怎么我还会碰到一些，我们总是就是自己呢在这个祈祷上师三宝 宝本尊的时候呢，总是还会带着一些这个气这个来讲怀疑，那总认为呢自己只要碰到一点点的一些不顺遂的这些委员呢，马上就会觉得就会想到是不是这个上师本尊啊，不这个三宝啊，这些已经不灵验了。所以呢这些呢即使自己呢还是要这个因为没有这些这个自己往昔造的业，而且我们也说过了在定业上面的话呢，那肯定呢就是其实呢就是来讲这些所有的佛菩萨出现都没办法去转变的这种已经这个来讲定业。那可是呢实际上呢有些呢在我们祈求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获得这个利益的。所以这边另外呢这还有一个公案，就此外在印度呢有一个老妇女这个妇人，那对杜母呢非常的有信心，然后呢她在这个也是出钱在金刚座呢大塔后面呢建了一座这杜母殿，并在殿中塑了一尊杜母像。那工程完了以后呢老妇女才发现呢杜母整个杜母殿呢都背对着这菩提迦叶的大塔，她特别的懊悔，想着那这个时候杜母像就开口说，如果你不高兴，我可以转向菩提迦叶的这个大塔。说完杜母殿和整个杜母像呢全部都转向了大塔，后来这尊杜母呢也被称为什么转面杜母。那这些呢都是真实的公案，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藏不单单是在印度，在藏地也有故事有一个人呢也是路过某个寺院，不小心滑入了山谷然后情急之下他大声的呼喊妈妈，那寺院的杜母像呢立即现身并说妈在这里，然后把他救了起来。那他在内心里面的那种这次来肯定他在平常这个来讲话肯定也有平常也有祈祷祈祷过杜母的，虽然内心的这个情急之下那这个喊的杜妈妈呢可能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杜母的一种这个来讲这样子一个情境下所呼喊的这样，那自然呢这个杜母马上也是这个来讲当下就去急救了这样的一个灾难。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在藏地当中呢，上师也说了这个上师在小时候心目中杜母就像母亲一样这个一直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依靠杜母世界任何的世界上任何的灾难都可以遣除，每次遇到麻烦呢上师第一个念头呢就是什么杜母赶紧来帮我吧现在这个在佛堂里面也是摆了各种的这个佛像，那当然呢这个杜母像也是其中之一。那我们就是这个来讲在这个这个祈请杜母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呢要了知到这个功德上面，那自然而然内心里面的信心就会增上时候在祈请的时候呢才会怎么专心，否则呢我们带着一个怀疑的话，那我们就说了这个来讲加持的这个力度的这个大小是决定在自己的这个信心的深浅上面，所以到底有没有加持那就看自己平常祈请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自己呢有没有这个这个来讲这个以虔诚的信心。那所以上师也在里面讲，小时候呢家里并没有这个佛像因为这虽然在这个玩耍过程中呢上师呢经常捡一些像这个小牛骨小石头当他们都做这个绿杜母或者白杜母，然后呢在杜母面前用这些细沙做供养。这个上师的小时候还是不一样的不像我们现在小孩子现在有这些玩具都是就是跟这个世间上的习气是很相似的，可是上师在小时候呢他的这个上师的习气呢就是在什么对于上师三宝上面的一种这个供养等等的这样一些非常这个善的是一种习气。那上师这边想自己一生当中很多修行的委员呢奇迹般的都被请出，这应该也是跟自己平常对杜母的这个信心祈祷的也是这种加持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有些人呢肯定会这个来讲在有些是很有势力的，我们在学习的在过程这个来讲很多的修行者呢有些是很有势力有财力有能力的，那这个时候呢应该造一些杜母的像因为杜母像其实呢像绿杜母它着重是在事业上面事业上面的一种顺利成就，所以呢上次也这边讲比如呢我们如果将来呢成为一座寺院的这个住持可以在寺院里也制造就是来讲造一尊这个杜母像，那 上师也相信，依靠杜母的加持，寺院附近的很多灾难都会熄灭，不是单单只有寺院的这个灾难，他会在附近的有缘的都会可以依靠杜母的这个加持，而且这个来讲把这个灾难给熄灭掉。末法时代呢，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违缘是非常少的也不容易的，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平常呢就是来讲，如果委员来的比较弱的时候，似乎好像还可以自己还可以记得依靠祈祷上师三宝等等。如果呢委员来的比较强烈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甚至上师三宝都会扔到一边内心里面就沉浸在这样一个痛苦的这个来讲境界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想什么这个自己要懂得去这个祈祷。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皈依是吧，我们皈依有上师三宝三根本的，不要让总是委员出现的时候就不让自己就是沉溺在委员当中，然后呢也是产生种种，因为呢成这个委员出现，如果我们没办法度过的时候，肯定还要继续产生烦恼，尤其几乎大部分都是产生的是嗔念。那这个时候也是所以呢自己呢另外这时候赶快要懂得去祈这个祈祷本尊等等，尤其这个现在我们学习了这二十一度母赞的话，也可以祈祷二十一度母。所以很多人虽然在修行当中很喜欢就是善始善终的，可是当烦恼或者魔障出现的时候，自己心就完全失控了。这个我们可以知道的，自己在学习，我在想说长期在学习的道友呢都可以去发现到，有时候呢就是不想怎么样，也明明也是知道这个闻法呢听闻佛法，然后学修佛法，这对自己不单单是今生来世呢也有很多的利益，而实际上呢烦恼真正的强烈的烦恼出现的时候，就是不想学修，明明知道它是具有利的，就是想放弃，就是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好好的什么，一方面是忏悔，一方面要祈祷本尊就是或者呢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祈祷这个杜母。所以杜母是具有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能力，在杜母的加持上，我们一定能够什么战胜这些一切的危险，自己要这样的一个信心，专心的去祈祷那肯定呢都会有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学习这杜母赞呢，上师也相信大家对杜母这样的信心，然后对修行来讲，这个信心是非常珍贵，不单单是说我们在讲这个杜母这个修杜母的时候，每一个法门在文思修行过程当中，信心是最主要的，能够让这个来讲自己的心呢进入佛法的话呢，最主要依靠这个信心的。所以这边上师也是继续在讲呢，这边为什么上师举了这么多的公案，最主要目的大家不要认为就是只是讲听一个故事而已，最主要上师是希望依靠这些公案能增上我们对杜母的这个信心。所以上师这边也举了这个在这个上师在小时候每年的这个大年三十时候，邻居都要将杜母唐卡摆出来，从早上一直供到晚上，附近呢六七家的大人小孩都去他家去采配谁家有，因为那时候有能够就是家里有唐卡的这些还是不容易的，并不像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要是各式各样的这个佛像材质的佛像都有那以前的话是比较这个困难的，所以呢每个家里面都会去他家朝拜。那上师的记忆当中，每次见到邻居家的唐卡呢，自己都特别的欢喜，看到三宝的这样唐卡特别这个欢喜心就出来。那平时呢经常盼望着是过年到过年的时候呢就可以见到杜母呢。当时在六十年这个末，然后七十年初的时候呢，许多人在这个年代很难见到三宝的，所以呢人们见到这个杜母的唐卡都特别特别的欢喜，很多老人呢看到唐卡甚至热泪这个盈眶，内心的这种感触呢特别的深，所以这也是一种信心的一种显现。这种信心呢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呢特别的这个深的这样子感，非常的随喜的。那我们就是在这边来讲，华上师也说我们也很幸运任何佛像都可以公开的摆放，不像那时候这个特殊的这个时代的时候这样。那这个也许呢也会这个来讲想不到那个佛法垂危的年代呢见到佛像是多么的不容易，如果只有一尊佛像都要偷偷摸摸的藏着，即使想看也是要就是特别的谨慎特别的小心，都不像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可以这样很公开的自己在家里面呢可以设个佛堂如果呢有时候不方便，当然现在也不是说每一家都可以也许家里面，可是大部分应该都是还是可以的只是在佛这个在佛堂里面呢摆些佛像等等呢，然后呢大大方方自由自在的可以什么去顶礼跪拜等等行持善法。 那在那个时候啊，这个来讲是比较紧张的。那这时候上师也继续讲了，在本来在家里面有一本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回顾仪轨，这本啊仪轨呢啊，上师呢从来不敢漏出来。每次啊搬到一个新的牧场啊，我们知道牧场它有时候随着季节是要移动的。那父母呢首先就让啊，就是上师呢去找这个山上去找藏书的山洞。所以因为这个东西呢，现在呢上师每看到山洞，第一个念头哦，这里是可以藏经书的啊，是不是？和藏经书已经养成这样的一个从小的啊这个一种习的。那我们想想啊，这个如今的时代也不同了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经书啊，也不怕了，现在都比较自由了啊，宗教上的一种自由。那想出家也可以，想学佛也可以，然后做什么事都比较自由啊，并跟啊那时候的上师在小时候的那个时代呢是相比起来是真的是自由多了。那人也往往是这样的，学佛呢是自由的时候，人们不懂得珍惜这种机会，常常呢已经拥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它的珍贵性。我们常常人就会犯这样的一个啊，越得不到的，哎，就是内心里面就越渴望，越觉得它的稀有难得。那已经得到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的啊。那时候慢慢的就喜新厌旧的习气就会出来。可是呢，世间法我们其实是可以，可是实际上啊，出世间的佛法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喜新厌旧的，要真正的恒常思维，能够学习。修道佛法它是一个啊这个非常非常难得的。那所以呢啊这个所以呢反而在这个学佛困难的这个年代呢，却可以磨练出呢对三宝的信心。其实呢到现在来讲，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有时候是家里面的环境啊，工作上面的啦等等的啊，那也是啊，这学佛不见得都每个人都很自由。可是真正来讲的话呢啊，具有自由的人他有时候还不见得好好的学修，反而是啊这个越紧张的这些啊越不容易啊不能够自由，家里面反对什么要需要偷偷摸摸啊，找各种借口，反而这些人他们更加的能够去珍惜，懂得去珍惜、啊、学修佛法，精进的学修佛法。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那千万不要让自己就是说明明有这样好的一个福报，好的这样的一个机缘学习佛法却浪费掉了啊！这个机会呢有时候哪什么时候无常现前的时候自己再也不想学习佛法，那就很可惜了。所以啊平常呢要懂得啊，这个学习佛法的确尤其在末法时代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这边上师呢也希望大家学了度母赞以后，把这个度母呢也当成本尊或者空性来移植。那这个度母赞是非常非常的特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殊的这些。一方面呢，这世尊以这个法身毗卢遮那佛的形象为这个啊，为这个文殊菩萨所这个宣讲的这个度母赞啊，就是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以这个法身的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形象。那当然，这个法身的话，我们一般的就不用说这个，只有啊，这个来讲相当的这个啊，这个来讲这个啊，这个佛呢才能够去讲。那我们文殊菩萨他也是啊，我们要知道文殊菩萨。那他也是古佛再来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智慧低的这个啊，就是来讲佛呢啊是为智慧低的这个啊总级的这个文殊菩萨所宣讲。另一方面他赞颂的是三世诸佛的这个佛母啊，这个度母呢还是三世诸佛的佛母。所以因此呢，我们如果经常去念诵这首赞文呢，一定会得到自己希求的一切希地。可是呢还是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啊这个来讲念诵的过程当中，我们带着一个清净的一个信心，对度母的种种的功德发自内心的这种随喜，因为可以遣除不单单是自己还有一切众生的这样的啊种种的委员啊，让身上啊这些众啊这个众生的这些啊种种的智慧功德上面。所以呢我们应该发自内心在祈请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什么一个清净的一个啊清诚心，然后这个祈请度母，然后不是单单只为了自己啊遣除什么啊，就是那都是还是以什么依靠什么啊，就是来讲一个发一个菩提心来去摄持的。那因此呢是上师说要经常去念诵，那肯定会得到啊这些自己是愿求上面的一种啊这个成就。那在个别的小乘根基或者这个邪见者的眼里呢，度母可能只是传说中的一种女神。那对这种人呢啊，我们也没办法去劝化他，如果他没有这种善根的话，那也不能强迫啊。所以这些呢我们能够什么学修到度母赞呢，应该发自内心的一个欢喜心，这是不容易的啊！自己应该觉得，哎，有这么大的一个福报，能够啊，就是来讲学修到度母的这些功德，那应该 内心里面啊生长。那我们也是庆幸什么自己啊，不是像这种小乘根性或者甚至一些邪见具邪见的啊，就是来讲完全就不信啊，不信不相信。那世间也有这种情况，黄金本来是很珍贵，在啊某些啊这个没有福报的人眼里，黄金就像没有价值的石块一样。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珍宝啊，有些珍宝就是的珍啊啊这个珍宝真正的珍宝，然后不是的啊不是货的，他可能就把它当成也是一种普通的石块，就把它扔在那，很可惜的。所以杜母赞啊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福报的人呢，他就不会觉得这个杜母赞有什么，甚至就认为它只是普通的一个啊这个来讲一些啊这个来讲神奇而已。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正文里面啊，经这个来讲整部来讲，它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啊侧面来赠送杜牧。那有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有的是从身相上，那身相也有，还有的从这个事业上面来赠送。那身相上面有报身和法身，报身里面又分了这个极静身，还有这个愤怒身。那我们继续看这个以愤怒身啊，愤怒身这个相来赠送的，那以部族的这个警示啊顶示而赠送了没？看看啊是什么样的这个杜牧啊，就是那这边呢是以保护自他而赞颂的一位这个平眉圣杜牧。我们看顶礼平眉圣杜牧，手掌啊压地呢足踩踏，面露怒容呢发红身，然后急迫七种一切种。那所以这个啊真杜牧的特点呢，它是蓝色的。我们说有时候愤怒相的啊这些本尊呢，有时候显现是蓝色或黑色的。然后手印呢，它是一种降服压地印啊，这个压这个啊这个来讲印压地，然后以此压服呢一切是魔众的。最主要这牙的啊，就是它是要降服一切魔众的。那左手是持的莲花，莲花上有燃烧的金刚杵，也是什么金刚杵？我们也知道它是用摧毁啊，因为金刚它是不坏的，然后金刚杵它可以摧毁一切的这些魔障，所以呢，它可以保护自他的这样的一个来这个赞颂这个杜牧。那平眉圣杜牧呢，他双足踩踏的这个大地啊，踩踏大面露的啊，他是怒容稍微啊，这个来讲露出这个怒容，因为比如说降服的时候要显现。是一种啊愤怒相的愤怒相，那口中呢发出这个轰的这个咒声呢，啊依靠这咒声呢可以击破呢啊三恶趣，然后人呢欲界天色界及无色界的一切的这些魔君啊，这叫遣除一切的这个六道当中的这些魔君。那这个啊，这个现在呢，很多人就是身上也喜欢带着一些护身符啊，我们就带着金刚戒啊等等啊，金刚杵等啊，或者是佛像等。其实呢，观想杜牧就是最好的一个啊护身符。有时候护身符呢，我们想想我们自己认识的这个三宝本尊呢是很多的，那有时候呢挂的琳琅满目的挂在身上也很不方便。有时候呢，其实呢护身符不一定说你挂着它才会护着啊，就是不挂它就不护你了，不是这样子。我们只要内心里面去意念去观想呢，这已经啊，这自然而然，最主要是这个能够去观想啊，这是观想，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符啊护身符。那去年呢，上次也给大家发了一些杜牧的小卡片，随身携带这种卡片，或者挂在车子里啊，或者房子里呢，都可以遣除八难啊等这些一切障碍啊。八难就是水火啊，然后这个牢狱之宅呀、啊，那甚至在古时候呢，这八难他们可能有这个大象啊，然后狮子、毒蛇啊，哎，甚至这个啊这个夜叉等。那我们现在只要有任何，虽然这是显现八难以前这个解释当中，可能我们现在想说大象啊，然后毒蛇、狮子这些，可能在现在来讲啊，除非是啊，就是住在这些很啊这个边地的那才会跑，不然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可是也可以把想到现代的这些啊这些来讲，或者我们讲的是这个汽车啊、车子啊等等的这些交通工具，也可以像这古时候的啊是会碰到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只要啊它可以遣除这些灾难啊，就是来讲灾难。那有些人虽然没有外在的这些障碍，但内心的烦恼有时候显现啊，就是有些人好像外在都没什么事啊，不没有碰到这些啊这些外在的这个环境上的一种灾难，但内心的烦恼魔呢特别的严重。其实有时候这内心的啊这些灾难呢，有时候比外向啊这个外向上的这个灾难还要来得严重，让啊人呢更加感受到这种痛苦。这种灾难依靠杜牧也可以遣除，所以平常呢没事的时候就是呢好好的这个养成祈祷杜牧的一种啊习惯。那现实当中呢，有些人却遇到了许多障碍，但修行呢啊最终是非常圆满，这也是自己懂得祈祷啊本身就是或者杜牧保护的这种缘故。 那我们这边啊，上次也啊，这个继续讲一个公案，在尼泊尔有个叫做朱托的上师，他的父亲是尼泊尔人，母亲呢是藏族人。那西藏解放期间呢，他被关入监狱三年，那在狱中呢也是受尽了折磨啊。当时呢，狱卒们要求呢，他舍弃对佛法的一种信仰。啊，在那个时代呢，是很多啊，就是都要去认为呢，这个信仰是一种迷信的啊。那所以呢，都要这个啊，就是会要求要舍弃这个佛法信仰，他坚决不肯舍弃自己的信仰。从那个时候都可以看到啊，这种皈依呢是什么一种不退的，对三宝的信心是不退的，即使呢面临任何的这种啊灾难啊危缘，都不会去转动自己呢啊对三宝的一种啊坚决的一种皈依心。那为了逼他就范呢，狱卒们好几天不给他吃饭啊。有各种的其他方式啊，那冰刁难说，既然你不舍弃三宝，那你就向三宝要吃的吧啊，反正你皈依的是三宝的话，那就是那三宝也会肯定会给你饭吃，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刁难。那朱托上师默默的祈祷杜母，然后结果呢，虽然很多天没有进食，可他不但没有饿死，反而的面色越来越有光泽。那狱卒们呢啊，特别的害怕，一看哎，也是觉得很奇怪，觉得他是有功夫的这种修行人，其实呢都不知道是在祈祷杜母的过程当中呢，得到杜母的这种殊胜的加持，所以我们内心里面只要有什么上师三宝，都不用去啊，就是害怕，就是哎自己会遭什么违缘呢？我们平常大部分呢，平常都不是啊，就是来讲没有好好的祈祷，遇到违缘的时候，马上在那祈祷的时候呢，又没不是带着一个虔诚的信心，还是带着很多怀疑，所以呢，这个加持呢力呢，它就会力度呢也会这个啊是减少的。那不管怎么样，那朱托上师呢，后来呢，他父亲通过尼泊尔官方啊进行啊这次来讲交接，然后才被啊释放出来的。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公案当中啊，直接呢得到杜母的这种加持。不管任何人在任何环境遇到任何危难，只要好好的虔诚的祈祷杜母，都非常非常的有用的。然后有些人呢，没有遇到困难时，往往不觉得杜母有多灵，然后甚至呢觉得杜母呢再殊胜也和自己无关，这个太可惜了啊。那我们不是说自己要遇到困难的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在祈祷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一种就是天天不间断的这样子的来讲，真正具有对杜母本尊呢有信心的人，他不会去间断啊。所以有时候有没有信心，我们也可以看看自己的祈祷啊，这个遇到任何的这些委员，内心里面啊什么样的事呢，都会什么啊，内心里面不会忘记这个对杜母的这样的一个祈祷，这也表示对杜母的一种信心的一种显现，并不是说啊，真正啊，只有在那人平常呢，根本就想都没想到啊，只有在临场啊时候遇到。当然呢，杜母也会加持的，并不会说哎，你这个你平常不祈祷我这样，就像啊我们刚才讲的公案一样，啊、甚至诽谤杜母说啊，后来呢遇到危难的时候，内心里面的一个啊，马上也是这个啊对这个杜母的一种啊祈请的时候，杜母仍旧会这个很慈悲的来度救的。所以呢，可是呢，如果呢，我们自己有一个这个清净的一种虔诚信心，那我想这个杜母呢，恒常的这种加持，它是不间断的。所以呢，这个来讲，不要到了最危难的时候呢，才想起这个对杜母的一种祈祷。那平常呢，就应该好好的这个祈祷杜母啊。那就是上次也用一些比喻，就好像有些人对医生一样，平时身体好时候对医生的这个啊不屑一顾，根本就是很排斥医生的，不把医生就放在眼里，身体不好的时候啊就开始到处寻找医生，然后对医生的态度也啊不像以前呢 啊特别的去感恩给自己医病啊。我们就是凡夫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可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人们能想到啊祈求杜母呢，就能够得到他的帮助。所以呢，自己固定养成一个习惯啊，每天的啊去祈祷杜母，而且呢我就说了21啊杜母站呢也不是很长的一个寄送，那这个花的时间也不很啊这个很长，然后每一尊杜母自己在念诵的过程，就什么稍微思维杜母的这些啊这个很殊胜的功德啊，内心的欢喜心，然后自然而然这种欢喜心呢也是一种信心的一种陷阱显现，然后呢自然也会得到杜母的加持。现实当中有些人遇到很多障碍啊，修行啊这个来讲，刚才也讲了修行的这种也是靠杜母。那我们前面啊也讲过的，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呢是白杜母的化身，有些人认为呢她是平眉啊，也是有平眉杜母化身，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诸佛菩萨是可以显现啊，显示这个男性啊女性愤怒极尽的各种的形象，那看到这些不同的这些形象，一定要有一个清净心， 哦，我们总是带怀，哎，这个一下子说它是白杜母，一下子又说平眉杜母，平眉杜母是蓝色的，怎么是啊？总是有这些一些。那我们想想，难道这是杜母就只能化现啊一尊杜母啊？啊，也不是，是吧？不是，也不是说仅仅的只能化现出21尊杜母，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啊，只要众生需要什么样的形象来度化啊，这个来讲，这些啊诸佛菩萨本尊们就会化现啊，这个来讲相应的这种形象来利益众生。所以看到这些不同的形象，我们内心都要有一个清净心啊，不能对这些形象也啊这个来讲产生一种实执心啊，这个实执心千万啊，这个最怕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实执心，实有的一种实执心，太过去执着的话，所以呢啊，这个在修行的过程，我们也是自己要清楚。然后呢啊，比如看到这愤怒金刚的时候，不要认为这尊啊，这个来讲这些啊圣尊呢，什么嗔心特别大，他怎么会显现这样子啊？这个来讲特别的愤怒，然后看起来这个外相上看起来好像让人家有点的畏惧啊，畏惧。其实呢，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就像啊，是不是我们就是世间人也是这样，尤其做母亲的更加能够体会到，有时候呢，我们对小孩子啊，就是来讲是以这个啊这种极静尊的这种很这个啊慈祥的方式来对待，可是有时候小孩特别调皮的时候啊，你怎么样说好话他也不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自然会显现这个愤怒相。那可是有时候我们凡夫显的愤怒相是直接是真的是用嗔心的，因为不听话实在没办法的啊，这个嗔心就真的起来了。那对小孩啊，这个世间人都有这样，可是呢我们就是诸佛菩萨显现愤怒呢，他是不离这个慈悲的，这个是凡夫人做不到的啊，在慈悲的这个悲心的这样的一个啊基础上，是只是外向显现，其实呢根本没有嗔心的啊，绝对不可能有嗔心，佛菩萨绝对不可能具有这个嗔心的，大家要记住，只是在外向上面啊，需要用这样的一个力量，一种善巧方便，然后去啊，这是来讲度化一些啊比较这个刚强难化的，或者比较这个坚啊这个来讲比较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委员啊等等，就要显现这样一种愤怒，所以不要认为。因为啊，他们就是永远都是这种形象，在不同的这些委员、不同的啊障碍当中呢，会显现啊。有的用极静尊即可以，有的是以愤怒尊的形象来遣除的。所以其实不要说佛菩萨，善巧方便的善知识也会显现啊。一方面，有时候上师们也会显现各种形象，有时候显得慈悲，有时候是显得严厉，都是度众生的方便，都是在这个啊悲心的这样基础上而显现的。上师是如此，那佛菩萨更不用说了。所以呢，大家对佛菩萨视线是要有信心的，随时随地的啊祈祷着佛菩萨的这种习惯要养成，有信心呢我们自然而然啊就会随时的去啊养成这个祈祷的这样的习惯，那佛菩萨的加持就会融入于自心啊自己养成的习惯内心里面，然后佛菩萨的正加持才会呢不断不断的进入自己的形象去。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前面是以报身的这个啊身相来这个赞颂，现在以法身的身相来赞颂的。好，我们来看看法身身相的这样的一个赞颂，来看看是啊这尊杜母呢，它主要是啊法身身相啊来赞颂。那顶礼安乐柔善母，然后极灭涅槃行净性。啊，真实咒语唵梭哈啊，摧毁一切大罪恶，这也是啊，在这尊杜母呢，它的啊身色呢是白色的，那手印呢手结的是什么？施圣印啊，这个来讲圣施印。那左手呢啊持着莲花，那个花蕊中有妙瓶，妙瓶中呢它会降下甘露啊，遣除众生的这个啊这个痛苦，给予安乐的，这是一种快乐的一种甘露。那我们看看这边主要安乐柔善。嗯，我们来跟他分开，安乐是没有任何的痛苦，那柔的话它没有粗暴的烦恼，然后善的话是没有恶业，它完全是属于善业的啊。所以呢显现上这个啊这尊它也是这种极静尊的这样的一尊显现，因为具体上啊具足以上的这些特点，所以这尊杜母它具有一个安乐，而且啊是非常的柔和啊善良的这样的一种啊不同的这种名称，那对一切万法呢通达无碍，所以它能安住在极灭涅槃的这样的一个行径当中，这个涅槃是最究竟的大涅槃啊，不执着有和无的啊，这样的一个边的这样的一个啊，这啊不住涅槃的这样的一个行径当中啊，所以呢，所谓的安住呢啊，并不是说执着在这样的一个极静的涅槃当中啊，这不 是这样，这个有跟无呢，它绝对都不执着的，是远离一切细论的，最究竟的这样的一个涅槃的这样的一个行径当中，然后来利益众生。如果真正像小乘一样，他安住在这个极灭涅槃，那想想他就不可能去度众生了，因为他执着在涅槃。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涅槃不是小乘的涅槃，而是大乘最究竟的这个涅槃，不住有极的啊。对轮回他不执着，对于涅槃也不执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境界当中，杜牧的他的真实咒语呢，他是这个达热达热达热这个达热这边这边来讲话，我们就是最主要我们平常在念这个绿杜牧，那这个前面呢，如果加上了这个嗡，后面加上梭哈嗡达热的达热的梭哈，所以呢这个就是真实的咒语，只是达热的达热的热，然后呢只是在这个咒语前面再加上嗡梭哈的话，它可以什么这些依靠这样的咒语可以摧毁什么一切的这些像无间罪还是不思根本界的一切这些罪业这个也可以清净。我们这样也了知的七道杜牧也可以是清净罪业的那从这边来讲，我们就知道阿底峡尊者也讲杜牧呢去除了这个习真怀作的四种事业。所以我们看二十一杜牧像里面有的是这个习罪业的，有的是增上功德的，有时候这种怀业怀摄这个众生的那个，还有一种是这个以诸法来这个超度这个利益众生的。所以呢如果呢想灭除罪业和痛苦的话，那依靠杜牧也是可以实现的这个我们也就知道杜牧有这些这殊胜的这些功德。那智悲光尊者呢佛常这个法当中呢，杜牧有十种功德，第十种它就是专门是熄灭的熄灭恶业的上面。所以杜牧能清除什么罪障，还可以遣除疾病遣除疾病。那这边也有个公案，印度一个婆罗门导师呢，他有500个弟子，这个婆罗门后来得了麻风病，然后逐渐也传染给弟子。我们知道麻风病它是会传染，那中间人们经常供养婆罗门和他的弟子本来之前呢没得病前呢都受到很多人供养，那自从得了这个麻风病以后，人们就不敢供养他们，最后他们只能以这个祈祷为生那有一次婆罗门呢在路边看见一位杜牧的这个石像，他升起了信心，就祈祷杜牧消除自己的疾病内心里面肯定他也有前世呢也在想也是跟杜牧有什么相当的这样一个善缘，所以呢一下子能够什么能够碰到这个杜牧的石像自己呢也愿意什么从发自内心呢升起一个清净的信心，然后祈祷杜牧遣除自己。祈祷以后呢，杜牧的手中呢留下了甘露这是来自于信心上面极甚深的一个信心的话，你看当下杜牧手中就留下甘露，他和弟子们呢就用这些甘露沐浴后呢，身体都恢复如初了麻风病都全部这个治愈。所以世间很多病人，有些呢严重的病人呢，甚至这常年卧病不起，特别的这个可怜的我们知道有些这种长期的这种病，那因此当自己或者别人生病时，我们也可以修这个观修杜牧来遣除疾病这个也是这个可以。那这个观修呢除病的方法是很多的，那这边来讲话，如果呢其实简单的方法就是观想杜牧身上降下甘露降下甘露，将自己一切的这些病魔呢无余的净除，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便法，然后去观想观想杜牧身上降下很多的这个清净甘露，然后将自己的这些病障疾病呢都把它清净掉可以这样边祈祷的时候边这样做一个简单的观想。那这边上次呢也讲了，还有一些公案，他就是像一些就是有位女士结婚了8年一直都没小孩，那经常呢就是为此苦恼，后来听说杜牧很灵，他就也是念的杜牧的这心咒求子，一个月以后呢他就如愿以偿的得上就是怀了宝宝。通过这件事，他对这个绿杜牧，他可能祈请的是这个绿杜牧，所以对绿杜牧生起了很大信心，而且发愿终身什么修这个绿杜牧法。那世间人呢最适合呢修这个杜牧法了，因为杜牧呢不仅仅什么适于这个究竟的涅槃安乐，也能适于暂时的这些世间圆满我们就想呢，虽然呢我们就是学修了大乘佛法以后，我们就说我们不是完全学修佛法是为了获得世间的圆满，我们也知道这世间圆满它也是属于一种生灭法总有一天也是会幻灭消失的。所以呢我们最主要学修佛法就是要获得什么最究竟的这种这个大乘的那种涅槃安乐最究竟。可实际上呢有时候暂时出现的世间的一些不圆满也会 伤害自己在学修佛法上，所以也可以啊依靠。可是呢，我就想大家呢，在这个求赐予这个世间的圆满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要像世间人一样，只是贪着在世间法上面，而是希望呢有一个啊，就是来讲这些世间上圆满，更加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学文思修行的出世间的法也能够顺顺利利的。所以应该有这样的，而不是只是像世间人啊，这个很盲目的去追求一个世间圆满。我们就是在讲世间上的这些圆满的话，那我们的心思呢，也可以呢啊，就可以多一点的时间放在什么出现出世间呢？最主要是这样，可以依靠这种方式呢去祈祷，而不是啊，就是而且呢，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也想想，不单单是只有我们啊，我们自己本身啊，就是啊，这个遭受到这些危缘，也想到还有很多的这个众生也正在遭受种种的这些危，所以呢，从自身啊，然后呢，再扩大到所有一切众生，在提醒的过程当中，不要忘了啊，这个修一个这个依靠一个菩提心来这个提醒的。那这边呢啊，这个上师也讲啊，中午的时候呢，上师那时候有一天中午在走路的时候，有个啊，这个女孩就从后面追上了，拿着一条哈达，就说：“求您保佑我。”那上师就问：“保佑什么？”他就说：“啊，什么什么平平安安的。”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一般来讲话啊，大多数是就是想获得这个圆啊，这个来讲，当然对于这个获得世间啊圆满正等觉果位呢，度化众生这些无量众生，根本是不考虑，甚至啊，如果没有学修到大乘的佛法，是根本不会想到的，完全都是什么只要求自己的这种平安啊，就那世间人一般如果没学修大乘法门的话，那不会去啊，就是接触到这个啊这个殊胜的这个菩提心的这种啊这个或者菩提心啊。那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啊自己呢啊，所以呢大家应该可以想到自己能够学修到大乘法门，然后更加每天能够串习这个菩提心，那应该是这个来讲觉得是非常的殊胜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一般世间都是讲求自己能够平安，对杜牧来讲，平安这是啊四个字呢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呢想平安的人就祈啊努力的祈祷杜牧嘛。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平安的过程当中，能够啊将自己的这个啊重心呢，能够好好放在这个求这个出世间的这种啊解脱道上面。所以呢，平安当然是啊不是单单世间人，所以呢我们就文思修佛法，我们也希望在一个平安当中，能够什么顺顺利利的啊文思修行。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啊，这个来讲赐予这个智慧而赞颂的这样的一个杜母，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啊。杜母他是主要是能够给予智慧的，那这个名觉哄杜母啊，那众会围绕极欢喜，那愿敌之身呢啊悉极碎，十字庄严呢名咒哄。我们看看这个杜母呢，这位赐予智慧的杜母就叫名觉哄杜母呢，也称为放光杜母啊。那这个光呢肯定是属于智慧之光了，那它是属于红色的啊，然后红色深色是红色。手印呢也是一样，右手结这个圣师印，左手是莲花，那那个花上呢是有莲花上是有十字的金刚杵，因为它击碎的是什么啊？属于这个我们这个无名烦恼的啊，所以也是用一个金刚杵，跟刚才的是啊这些委员呐、啊，这些种种的啊这个灾难呐 啊, 啊这个啊这是一个外在的，那这个来讲着重啊，这个来讲明确轰动母，那这个来讲要打击的是我们内在的一种烦恼怨敌。那被这个啊成就这个地时雨啊等时啊辩才的这些慎重围绕，很常这个是这些智啊这个智慧圣杜母呢，很常被种种的这些殊胜的这些慎重围绕，内心呢啊这个来讲啊极为的欢喜，所以引发出什么啊身体放出这个大光芒，红色的这个大光芒红。那依靠十字庄严的，刚才讲的十字的这个金刚杵啊，这样庄严的这样的有一个名咒，就是 Om Dara Dura Dara Dura Soha 啊，那还有呢一个红字啊，依靠这样的，然后能摧毁什么众生的无名愚痴，所以呢啊，最主要这边讲的怨敌呢，这种就来自于什么？我们自己啊，内在的啊，内在我执啊，我所知，所以我们真正的怨敌啊，不是在外面的啊，我们跟外面呢，能够啊，跟这些众生结怨的话，也是依靠我执和我所知啊，对这个自私自利的，然后啊，就是来讲跟他人结怨，所以真正的怨敌呢，大家不要认为、哎、那个人我可讨厌啊，那个怎么怎么啊，就其实呢，我们 们说了半天都没有什么瞄准真正的这个啊目标啊，这个来讲啊，这个应该呢最主要的这个啊最啊这个怨敌的一切的怨敌的来源啊，都是在我执上面啊，所以呢，大家修行上面应该从这个我执上面去下手，而不是从外境上面去遣除这些怨敌，应该从内心里面的这个啊怨敌，我们就应该自己呢要去做一个聪明的这个啊具有智慧的修行人，应该知道啊真正的这个烦恼啊等等一切的这些不顺遂的来源，就是在啊这个来讲一种自私自利的这种执着啊，那应该从那边去下手的。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也好好的祈祷这个杜母的话啊，那杜母呢也会加持我们，然后呢天天就遣除一切，不单单是啊这外在的违缘，包括什么内在的，其实我们外在的一切违缘其实也是从内在而出来的。所以呢真正来讲的话，是不是我们如果呢啊自己外在碰到违缘，那肯定是自己往昔呢啊也曾经造过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恶业，它的果报形成了这个业呢，是不是也是自己往昔这个啊对这个啊善恶呢不啊这个来讲不明了，然后呢啊这个去自己形成的，也是依靠这个我执而啊形成的。所以呢我们就应该知道真正的这些所有的违缘不在外啊，绝对不是在外面的某一个这个啊，这个来讲什么啊，这个地方啊，地点啊，乃是人啊，人是处啊，不在外，而是在自己的身上的。啊，那我们这边也看看啊，这个祈祷杜母呢，遣除一切违缘的话，那我们也看看这些，这边讲的是着重是在啊外在上。那我们看这个公案，印度南方有500啊商人呢到大海去吧。以前的话啊，他们就是都有这些宝舟的啊，在现在来讲哈、啊，几乎很少了，因为这众生的这个福报的关系啊。那古时候呢，海中去吧有很多违缘的啊，包括这个天灾啊，或者乃至于在啊，在这个来讲这个大海当中。当中也会碰到一些啊各式各样的这些来讲灾难，那这个很难保证的顺利能够返回。那所以这些商人启程的时候呢，亲人们都会依依不舍的为他们送别。那商人也趁着这个三艘船啊，有500位啊，所以呢三艘船克服了很多委员，最终也达到宝舟，按照各自的喜好呢拿了很多的这些珍宝啊，自己拿了很多，然后也就高高兴兴要返回的。那这时候呢，守护宝舟的这些海神很不欢喜啊，我们这有时候这个山过分的啊，这个来讲这些开采呀、啊，乃至于对于这个树的砍伐啦、啊，这些树神啊，乃至对河的一种染污啊，河神啊，他们都是什么？毕竟他们都是没有这个啊这个正物的，所以呢，他们还是带着啊这些来讲一些啊这个烦恼习气的，所以这些守护宝舟的海神他也是很不高兴啊，就想这么多的这些宝物呢被这个带走了，所以他对商人就开始要制造违约，刮起狂。狂风掀着巨浪，那眼看船就要翻了，商人肯定非常恐惧的啊！好不容易很辛苦的拿到宝箱啊，就要回家了。你看，偏偏遇到这样的一个啊灾难，那有人就念着假人名字，有的就祈祷什么地是天、大自在天、太阳、月亮等等世间的这些神奇。那正在为难之际呢，其中的500的商人，其中有一位是啊这个居士，他想起杜母能救护一切众生啊，于是他大声的念什么杜母的心咒，奇迹般的风。什么啊？浪呢？顿时就停息了。最终商人们也顺利的回到海边啊。我们就是非常的，就是啊，这个来讲，想想杜母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加持力啊，遣除众生们。只要其中呢，是不是500位，只有一位才在祈祷杜母？可是杜母不会想说，你们这么多人，只有一位祈祷我，我也啊，就是我不管你们。可是不会，只要有一位啊，就是有一个啊祈祷杜母呢，这杜母呢，自然而然就会要遣除啊。当然，就是来讲这些众生们的这个。啊，这些违约。所以呢啊，就是按有些这些大的观点呢、啊，这个啊，这个寄送的主要是遣除愚痴啊，获得智慧上的一个祈祷文。那这个为了开启智慧呢，有些人啊，经常去修文殊法。那这个啊，其实杜母啊，杜母法也是开智慧法。那有时候大家会想说，那到底要修文殊还是修杜母？那是不是哪一个智慧比较好？那这其实都不用去做这样的一个分别啊，就觉得大家总是那当然啊，这些诸佛菩萨本体都是没有差别的。啊，那可是看自己的因缘，自己呢，如果啊特别喜欢这个文殊菩萨的啊，这个来讲的话，自己一修起来也特有感应的，就可以依靠文殊菩萨，也可以获得智慧。 然后呢杜母也是一样啊，有些人见到杜母啊内心里面也特别的欢喜的，然后有感应化，那所以依靠杜母啊修杜母都是同样的啊，都是可以开智慧的这个法门，那就是按自己的这个因缘啊这个意乐了。如果实用呢啊按照特定杜母的这个啊这个来讲仪轨的这个加持的这个药丸呢，也可以什么啊，有时候就是一些啊一个修杜母的，有时候这些啊甘露丸呢它是啊依靠这个杜母的仪轨去加持过的，那这样那也能增长什么智慧的。如果不会这些仪轨，只念杜母心咒或者杜母赞也可以开智慧的，不用大家总是喜欢这个啊去做一个比较，这个行还是哪一个。其实我们就是众生啊，真的是啊这个就是因为众生有如此多的这分别念，所以诸佛菩萨也不得不化现无量的这些啊这个是啊三宝本尊啊或者这些、啊、空性的这些形象来度化众生。每个人的这个喜好啊或意乐、啊、根基的这层啊这个不相同的关系，所以呢啊不要去自己呢也可以看啊，不要看着别人说啊这个什么，最主要是看看自己问啊这个自己的信心上面啊，所以呢都可以啊，乃至呢祈祷阿弥陀佛也可以是得到智慧的，然后也可以遣除灾难，也可以遣除种种的这些罪障的，所以都一样。我们要记住，只是呢啊众生有时候这自己的意乐啊根基啊不一样的关系，所以呢诸佛菩萨也会显现不同的形象啊，不同形象，然后不同的这些种种的这些功德，让啊众生呢啊升起有缘的众生升起信心，然后来这个做祈祷。所以呢上次看了一些杜母啊这个来讲这些感应的事迹呢啊，就是有些学生呢 啊担心考不上大学，然后考试念了一千遍啊这个杜母心咒，然后来就如愿考上。所以有些道如果考试没把握可以念着多念杜母心咒，其实最主要还是什么，除了这个杜母念杜母心咒啊这个，那最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这个好好的这个啊，并不是说哎呀那他就不用去啊这个念书了，然后就好好就像我们修行一样啊，这些呢这些杜母诸佛本尊呢他们都是什么，只是在助缘上面，最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精进的这个学修，我觉得还是很重要。那只是有时候我们挺精进的，那也许还有其他的委员是我们看不到的，虽然我们精进的在啊这个来讲文思修行，不管是在世间上面还是出世间的法上面，那可是有些是委员我们见不到的啊，那这个时候就要依靠什么，这些诸佛菩萨本尊们的这个力量把它遣除掉，我们才能顺顺利依靠自己的这个啊精勤的这样的一个精进，然后就获得这些成就利益。那这个所以呢不要是不就是说啊有杜母有这些诸佛菩萨我就什么都不要做，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啊，只是呢啊它可以遣除我们，如果啊自己精进之后，因为还有时候会有一些委员的话，它可以遣除使我们能顺顺利的成就。所以呢也许有人照样考不好，那还会产生我念那么多杜母心咒怎么还这个想不出答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这真的是一种邪，所以呢千万不要就是啊就是就对这个啊上师本尊啊，然后这个啊这个做祈祷的时候呢好像在做一个生意一样，我念了多少就应该给我多少，这种我总觉得有时候大家会带啊就是还是提醒一下下不要用这样的一个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在做祈祷的时候不一定要说自己一定要有些什么事情啊，而这是一种很单纯的很清净的这样的一个祈祷，我觉得内心里面还是欢乐无比，大家可以试试看，不一定说当然更啊更加说自己有一些啊委员的时候做祈祷当然也是很好，可是平常即使没有委员没有什么事，我们一种很清净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些啊这个上师三宝本尊他们的功德啊内心里面一种欢喜心一种随喜心，然后去做祈祷，我觉得这样的啊这个时候也是会得到什么不可思议的这些加持。所以呢不要带着太多的一个啊就是好像就是做一个买卖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祈祷，我觉得然后到时候你看啊到时候自然如果呢啊没有这个随顺啊这个顺自己的愿的时候，马上对这个上师三宝就要产生邪见，可是殊不知呢啊自己啊已经啊上师三宝已经依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祈祷已经遣除了其他我们看不到的，是不是我们看不到的种种的这些啊这些来讲这些委员啊等等的，所以呢还是啊，大家在祈祷的过程当中，不要带着啊，就是啊，马上就一定要一点点的什么都不行啊，就不能啊遭遇到一遭遇马上就怪罪到这个上师三宝这个不灵验啊等等的，这样的是觉得我觉得是很可怜，也是很愚痴的啊。 那其实任何佛菩萨都有开发智慧增上啊慈悲心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大家清楚，只是我们刚才说了啊，看自己啊自己的意乐在祈祷，因为有些人对动物特别有因缘的，那他这个祈祷啊，这个来讲很容易在祈祷过程当中很容易专心，然后很容易进入状况。那这样子当然了啊，这个欢喜心马上就出来，那当然这个加持也会比较啊这个，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懂得去找一个啊，就是自己跟自己本身呢具有因缘的啊，比较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啊本尊来这个啊祈祷。那有些人这无法依靠他们开启智慧的啊宝藏，主要是缺乏什么信心的钥匙。所以我觉得信心非常非常重要。可是信心呢，不是说一个很这个粗浅的一个信啊。你说信的不啊，这个来讲，我们在学修过程愿意学的话，肯定都啊多多少决定都是有信心。可是信心的这种深浅呢，那就要看自己平常是怎么样的去祈祷了啊。这个还是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啊，这个以守护啊愿抵恐怖而这个赞颂的，那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啊一尊杜母。那这个是顶礼震撼什么三界母，然后足大哄象的为种子，然后须弥不悬的曼达拉三十间界呢皆啊摇动。我们看这杜母也叫无量的镇压杜母，那这杜母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那这个啊身色呢是橙色的，那也是右手呢结着圣师印，左手呢持莲花，那是哇这个花上是具有佛塔的，它可以整个镇压什么三界啊，一个所以它足踏着这个大地，然后呢种子字啊为这个哄字啊。依靠那所有的这些功德力量，就是从这个种子是哄字所发出来，然后身体发出无量的这个光芒，震动什么须弥山、波雪山、曼达拉山啊，在这内的一切的这个啊三时间界。那在这个我们来看看这样啊，在这个历史上很多的公案呢，在恐怖在难以胜服的这些魔障啊，都依靠杜母都能够啊这个来讲人生。那我们看看这个守护啊这个怨敌恐怖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杜母是的。那这个公案就一个、啊、以前叫做森卡曼达的一个小乘的班智达，他对巨舍论是非常精通。一次呢他梦见了释迦牟尼佛，在师尊的身边有一位穿蓝衣的这个天女告诉他，你不仅要学习小乘佛法，还要学习大乘佛法啊。这个蓝衣的天女呢，她就是杜母。那醒来后呢，那森卡曼达呢也要按照梦中的这个受记，那前往金刚座呢去求学什么大乘的这个佛法。途中他遇到一个强盗啊，在这个想要去求学的过程呢，遇到强盗，强盗不仅抢他的这个知觉啊，把他带到一尊神像面前，准备用他做活人的祭祀。以前啊，就一些比较这个野蛮的这种边地啊，他就有这种用活人做祭祀的。那正当强盗要伤害他时，他想起了杜母，于是拼命的祈祷杜母，想到自己在这个生命攸关的时候呢，肯定啊对杜母的祈祷是一心一意的。哎，这个所以杜母呢历届赐予加持，那外道的神像发出一声惨叫声，随后呢就裂成了许多的这个碎片。那借动这种情况呢，强盗们特别害怕，不仅释放他，还供养他很多的财物。那想到居然可以让自己啊说这个啊崇拜的这样的一个神像嘛，这样啊裂成，那肯定他是比自己的这些啊这个神还要更加的强大。所以呢就是啊对他也开始啊这个啊这个因为畏惧呢也啊开始要供养啊供养很多财物。那这位班智达呢，从前学小乘，后来又学习大乘。那这样啊，我们也是，我们其实真正来讲，没有是不是说啊，这个小乘、大乘、小乘、大乘，唯一的区别是在发心上面啊，发心上面的差别。所以不要说哎，那个是别解脱戒是小乘的，不是我们密乘该学的，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一不小心就是在这个啊，就是来讲在舍法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啊，这个大小乘唯一的差别是发心，在发心上。面呢不是在这个啊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啊这个是小乘的学的，那大乘学的还是一样啊，在小乘的基础之上还要再学修大乘的。那所以呢啊最主要只是法心上面的差别而已。那这个现在很多人只学小乘或者是显宗，对密宗根本不愿意接受，那其实是一种这个邪见，一不小心就是有谤法有舍法的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过失。所以这个只要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当然自己的不同的这些意乐可以，可是呢我们现在呢最主要自己啊就是来讲还是很幸运能碰到大乘的这个啊这个来讲啊，尤其是金刚乘的这样的一些殊胜的这些啊佛法。 所以应该发自内心的欢喜心。可是千万不要就是因为自己学修到了密啊金刚乘，然后对巧乘呢啊这些啊交易呢升起了一个这个啊轻视的，那这一个啊这个轻视你就是在这个舍法了。所以我们这个特别要注意啊，这个所以它只是来讲话小乘大乘这些学修的交易上，它是一个基础，一层一层的往上的见解上面。当然小乘的见解它是啊不是这个最究竟圆满，可是它也是一种啊这个来讲次第上面的一种啊这个不能次第上面有不同的次第，然后呢可以啊这个来讲那发心上面当然是啊这个差别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小乘和大乘，可是在见解上面呢，那小乘也是大乘的一个基础啊基础。所以呢学修完小乘之后再怎么次第上的学就大乘啊究竟圆满的这样一个智慧啊。那其实呢一个完整的佛教不仅包括小乘显众，更包括的什么啊还有密乘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啊只懂得学小乘或者显众，对密乘甚至的道理和修法一点都不懂，这是很大的一种遗憾啊。如果是没有碰到那也就算了，碰到反而呢也不去学修也不去这个，那就真的是很一种啊这个来讲就遗憾。那现在有些人们净土法门好像纯粹是一种显众的啊，认为一讲到净土法就觉得它是显众，实际上也不是如此啊。那净土法门的很多道理呢，就极乐世界存在阿弥陀佛的身下度化众生的方式，用密宗的方式解释会更加的这个圆满的。所以呢啊上师在这边希望很多佛友早日能够进入到密宗的这个殿堂。一讲到密宗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很神秘，到底是不佛，就甚至有些人怀疑他是不佛说的等等的。那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呢啊就是来讲就是不要就是人云亦云的随着人家这个随便，而且自己完全都没有啊去接触到，然后就随随便便的下一个定论啊。这个其实像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听别人怎么说，然后就是啊根本不完全啊自己去真正的去啊接触啊接触学修，然后呢再去下一个定论，就是随随便便的，这个其实很可惜的。然后呢啊一不想最可怕的就是什么，最主要是怕什么造一个谤法罪啊这样。所以呢在我们不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做任何的评判啊，自己也没有去学修，也没有去这个，我们不做任何的这个评判，我们只是对现在啊，所以呢对现在自己的这些啊已经这个已经学修到的接触到的这些法门，应该呢再再的好好的去思维它啊，大家不要就是东学一个西学的，这次第的一种学修还是很重要的啊。凡夫人修行过程经常也会遇到委员，其实呢我们就是要什么，让自己好好在修行过程呢不要有任何的委员啊，我们能够顺顺利利的啊，能够在自己的心下去当中种下一个清净的这些啊佛教的这些种子。所以呢当啊那自己呢如果这些委员呢如果实在无法抵挡的话，就应该要什么祈祷度母，我们自己要懂得啊就是来讲这些啊能够遣除自己在学修上面的这些委员的这些本尊，要自己好好祈祷。那这边也是讲个公案啊，印度呢一个小乘的寺院的僧人在这个森林中禅修呢，经常被罗刹吃掉。在古时候呢啊还是有这些飞人啊这些罗刹。一天呢这个小啊一个沙弥正在做树禅修，一个浑身漆黑然后獠牙毕露这个罗刹出现了，紧紧抓住这个沙弥。那沙弥非常害怕，他知道自己啊是没希望了。这时候他忽然想到祈祷度母能遣除为，于是呢他就马上的祈祷这个度母。然后呢啊这个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祈祷度母就遣除了。那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平时没病的时候不管别人怎么说这个药怎么好，就像刚才上次举的这种医生啊，看到医生根本就觉得哎呀这个医生啊就是不想去啊看到医生的。那自己也没有信心，那只有当自己身体啊患病重的时候是实在没办法，才会说啊这个想起别人说的话来了解这个解决这个病苦，才会去服这些药。那度母呢啊这个刚才就想啊度母呢立即在显现啊，这个愤怒像手拿宝剑，那个罗刹也是很凶啊，这个来讲个凶狠。那出现罗刹面前，罗刹特别害怕，马上放下沙弥，并且在度母面前当下就跪。所以真正我们来看一看啊，佛菩萨的这种这个降服跟我们凡夫人的降服，我们凡夫人在降服的过程当中就是伤害众生，可是度母是不是呢？啊，度母在这个降服的过程，他还会什么让众生怎么还有皈依啊等等等。 本身慈悲心啊等等，甚至呢如果在刚强难化的一些比较这个啊这些来讲就啊比较没善根的啊，杜母呢甚至可以就是以一种诸法啊，就是来讲在把这个对方的神识超度到清净刹土。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啊，这个佛菩萨的这种啊这个愤怒相，虽然显现是愤怒相，可是我们从这愤怒相更加的可以感受啊，就是来讲感受出什么佛菩萨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慈悲心啊，一种悲心还有智慧啊，这什么显现的一种力道，然后是如何的去度化众生，而不是像我们凡夫人只要曾经出来就是伤害自他而已啊。所以从那以后呢，四月的僧人再也没有受到这个罗刹的危害。你看，不单是啊，就是只是度了一位的这个罗刹，剩下所有的罗刹再也不会去伤害啊这个僧人啊。那我们也知道，伤害这些僧宝啊，这个罪业还是很大的，是不是？那我们想度魔啊，他不是说单单只是说，哎呀，就这一次啊，那以后的就不会啊，在这个去啊这个来讲就不再度铸就了，不会啊，就当下所有的人全部遣除掉。不会说只度了这么一个罗刹而已啊，其他罗刹就再没有去啊伤害啊这个来讲这座寺院的僧人。所以我们想想祈祷度母啊，其实呢所有的这些三宝上师三宝本身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啊不管呢自己呢都有自己啊，就是自己的上师啊三啊，就是平常在祈祷的这些本尊等等的啊，那甚至呢上师也是很啊希望呢大家呢在这个讲这度母赞的过程呢，希望啊把度母呢啊就是来讲成当成自己的这个本尊啊，或者空性来祈祷。所以呢应该啊就是大家自己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说声的因缘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那应该、啊、好好把握这样的一个机缘。那这些文字记载或者口耳相传的这些公案里面，很多非常深奥的这些道理啊，上次在课上讲这些公案呢，不是为了去恐吓人们，也不是为让人们啊就是来讲好像这就是好像一种迷信的啊这样的啊进入一种迷信的一种啊这个来讲公案而已。而现在呢最主要人们都背着这个唯问论啊，这个唯物论呢洗脑了，除了金钱以外什么信仰都没有，其实很可怜的哈 啊真的。那这个上师很不认同这样的一种教育啊，就是如果人们什么道理都不相信，对不可思议的境界完全否认，这就是人类的一种悲哀，就是因为看不到见不到啊，马上就是触不到，马上就自己的这种啊这个来讲就是六根是没办法这个啊这个攀缘到的，就认为它不存在。现在呢真正的这一个科学家也不就是因为他见不到或者啊碰不到就否定呢啊这样的一个啊就是来讲境界的一种环啊这个存在，然后真正的一个啊比较这个客观的一个科学家，他不会就是说我看不到我就马上否认他的存在，绝对不会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就是啊依靠，因为我们毕竟凡夫的这种啊这个来讲根识呢它是非常的这个有限的啊，就是有限的。那所以呢啊超过我们凡夫人的这个境界之外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呢，其实呢啊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啊这个来上师也经常想，如果人们从小就接受佛法的一种教育，心里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对生活中遇到的这些奇妙的啊事情有解释的能力，那该多好，就不会带着啊都是甚至呢一种排斥的啊，就觉得是一种迷信。其实我觉得什么叫迷信，根本自己完全都没有接触然后就否定，那这个才叫是真正的迷信啊。所以呢我觉得啊知道自己我们现在呢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善根机缘呢，能够呢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欢喜意乐去接触到佛法，应该好好的将最主要一开始呢还是把就是自己要下这个功夫呢，把自己所闻思到的内容好好的啊这个融到自己的心相去带，然后对周围的这些有缘的啊，具有善根的这样的众生，那给予呢我们自己能力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佛法的啊一种这个啊这个宣扬，那使对方也能够在佛法的这样的熏陶下，那获得暂时就近的这种安乐，种下一个解脱的种子。所以呢这个啊，可只是很可惜呢，现在除了眼前的这个事以外，其他事情啊几乎都在否认的，这只能说明啊人类的一种愚痴啊，这是不是一种进步的一种啊象征。那就像我们现在的这种状况，如果在古时候的时候跟前他们讲，他们也不会相信，可是难道就不错 存在吗？是不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推理可以去了知道，所以呢，不是说见不到的就啊决定是不存在的啊。所以人类呢，应该反省现在的这些教育，不要认为佛教是一种啊只是宗教的一种说法。其实，在佛教中呢，有很多不可啊言说的这些深层道理，甚至呢，科学呢现在研究出来的这些理论呢，也不超出在佛教的范围之内、范畴之内，甚至佛教最究竟的一些缘起性空的道理，那现在科学也还没有研究出来。尤其是在心灵上的一种啊这种探讨了知的话，啊就是来讲我们佛教里面有啊这个来讲唯识啊等等中观啊等等很甚深的这些来讲真理呢，那是啊现在的科技呢都还没办法继续啊就是触摸得到。所以呢，我们就想自己还是非常的幸运，是不是？我们比现在虽然显现上这些科技啊发达，然后这些什么也都是电脑化的啊这些，那可实际上呢，我们却了知这些显现呢，也不过一句话啊，也是一种缘起性空的，它也是一种生灭法，是不是？你可以把它这个，即使它在这个细致、再微妙、再怎么啊，这个人用了多少的这些啊，也花了多少人去研究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就说出它的这个。虽然我们就是，也许我们不能说出就是它里面的这些结构啊是怎么的，这个程式啊等等的，我们不了解。可是呢，我们一句话就可以说出它的自信，它就是一个无常法，一个生灭缘起性空的法。那这些呢是什么啊？这个来讲，现代的科技呢还没有真正的啊进入，也许有稍稍的有些啊小部分也开始在慢慢的也在进入，可是呢啊真正就究竟的真理呢，只有佛陀啊，只有佛陀才能够啊这个宣说的。所以不管怎么，总而言之呢，遇到的啊这个难以克服的委员的时候，大家要虔诚的祈祷度母啊。其实呢，最主要我还是觉得，不是说要遇到难以克服的，我们很常要去什么串习去啊祈祷着啊度母。那所以呢，当遇到这些很难以克服的，会更加的这个时候的祈祷，为什么更加的这个怎么专心啊，具有信心。如果平常不祈祷，一下子遇到你，那时候可能会怀疑，哎呀，这个祈祷度母到底有没有用？夹杂着什么啊？夹杂着这些种种的这些啊这些杂念，然后去祈祷。那时候度母的夹持不是度母就是不愿意夹持，而是你夹杂着你的分别念的信心不够，度母的夹持没办法怎么跟你相应的啊，就是啊。所以呢，我们平常就要养成什么啊，自己呢就是每天呢固定的很长的去祈祷度母啊，不是说这样。那当等到遇到克服啊这些很难以啊这个委员说，你不是惊吓到忘了去祈祷度母，绝对不会的啊。这是难以克服呢，那时候有时候我们如果平常不去祈祷的时候，有时候真的碰到一些比较强大的这些比较重大的严重的这些委员，有时候甚至会自己会在那样的一个境界当中忘了上师三宝的，就是因为平常没有好好的去找，然后信心也不足的原因。所以这要靠平常的，还是我们还是扎扎实实平平啊，就是来讲很长每天不间断祈祷。然后以前呢，在啊上次也说，在学院遇到大委员，然后就会深重就会念这个聚光佛母啊度母啊观音心咒，然后不到两三天啊这个委员就会奇迹般的前出。那在学院当中，很多道友自己出现委员也会啊，就是让僧众念经啊，或者自己念经啊，那这个啊念的啊，就是度母啊等等的，然后委员也很快的能够消除的。啊，这些呢都是什么啊？这是来讲，在对于没信仰的人看，最早好像是很愚痴的，实际上一点都不愚痴啊，他们都不知道啊，因为看不到功德，所以呢，自然而然他就不相信啊。因为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说我要亲眼见到啊，所以呢是很可怜的。因为我们的眼睛说了嘛，一张薄薄的一张纸一遮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怎么可以去啊？就是来讲这么的去信任他呢啊？那所以呢，我们觉得啊，就是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啊。那对这个自己呢也愿意学修，然后呢啊一学的时候呢，也内心里面也起一个欢喜心啊，对度母这样子具有这样的一些啊能够遣除我们众多委员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呢，发自内心的一种欢喜啊。所以在这个祈祷的过程呢，肯定啊就是就会把这个度母的就像自己的母亲一般啊，这样子发自内心的啊这个啊这样去祈请的话，那度母呢恒加这样一个慈悲的智慧呢，就会恒常的加持我们，一直佛教这些殊胜的本尊是可以解决 结我们很多在修道上面的种种的这些违约，这道理也是很简单的。上次也举了像这个用世间的上面的一种道理，如果违章啊，这个违章假车啊被警察抓到，车子也被警察拖走，这时候你马上就去搞关系，有能力的人马上就很快就啊，就是依靠这个走后门就能够把取这个车子取回，或者啊被拘留15天，公安局有你的认识的这个亲戚打电话给他，也可能马上就会被这个啊这个释放出来的，很快速的依靠这个关系。现在很多的啊，大家就是走啊这个关系。那同样，我们遇到违缘的时候，祈祷佛菩萨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马上就啊，这个来讲佛菩萨呢，恒常其实呢，佛菩萨呢，最主要他没有就是说你祈祷我才给你加持啊。那最主要是佛菩萨的这种啊这个悲心呢，它是周遍性的，不要忘了，它不是在某一个地方的，好像我一定要跑到这个啊这尊佛的面前，然后佛菩萨的这个体性它是周遍悲心，它是周遍性的。可是呢，这样的一个它需要一个因缘啊，需要一个因缘，就是我们的祈祷，这样的一个加持呢，才会什么啊，就是来讲开会才会这个显现出来。所以佛菩萨加持从来是没有间断的，对每位众生，而且都是平等的，差别是在众生有没有祈祷，差别是在众生用什么样的心去祈祷，那自然而然这样的加持有没有获得，或者获得的这深浅都是一啊，就是所以还是在这个自己的这个上面上啊，这个大家啊就学了这一啊这一堂课。其实我们在学了每一尊的这个度母以后，一看到啊度母都是在前处啊，尤其在修行啊，不管从外在的这些啊灾难上面，乃至内在的啊内在的这些烦恼上面，大部分大家都可以啊在在的也可以看到啊度母有就是啊这个来讲这些不同的这个前处这些啊这个内外的这些种种的这些违缘上面，这个是我们在学啊修行来讲是真的非常的需要。因为依靠自己的这个运用，毕竟呢我们学修佛法啊，一方面呢在这个当然呢，如果是善根者，他依靠自己的这些强大的这种修行的力量的、啊、这种根气习气力，那也许他自己可以把这个啊就是断除这些种种烦恼。可是一般来讲，我们才刚学修的啊，就是的，而且呢这个啊这个修行的力啊这个习气力也没有啊也不强大的情况下呢，我们很多遇到很多的这些内外的这些委员就很难依靠自力能够把它这个啊这个去除掉，所以呢就必须要什么啊这个靠这个啊这个诸佛菩萨本尊们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呢啊可是呢最主要自己要懂得、啊、用一颗啊一个清净的一个虔诚心去这个祈祷，然后呢才会啊得到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加持，这是要靠自己的信心的。所以我们每次在啊这个上完这个、啊、这个虽然是二十一度母，我们其实有时候可以看很多公案呢，我们可以看得出啊最好去啊去思维一下啊这个里面的主人翁如何去得到加持的啊，他内心里面，然后呢你看看啊在不同的这些啊这些度母呢啊就是来讲不同的这些啊就不是说啊这些主人翁里面他们祈祷的度母都是在自己什么生命啊在受到这个很多有时候是生命受到这个威胁的时候，那我们想啊自己命在受到威胁的时候，那时候的祈请他会什么非常的专一的唯一的希望啊，他这时候能想到的啊唯一的这个啊这个来讲希望呢，那想想他会不会就是紧抓着不放啊，他不会就是分心的。所以为什么可以马上我们就想说诶有些好像这里面的这些主人翁好像他平常也不修啊，甚至有的还诽谤，那为什么就是度母他显现，那我这个平常我这样子在祈请怎么度母没有马上显现呢，或者大家就是不是都要怀疑了。可是我们要想想他当时的心啊，是不是啊，度母是他唯一的，他能够当时能够想到唯一能够救他。我想想我们平常在祈祷的时候生命是几乎是都没受到任何的危险啊，只是有一些啊这些外在的痛苦啊等等的啊这些比较啊，还没有让自己啊，这个在啊，这个来讲，这个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那就不那个啊，大家对自己的这个命都是非常执着的，是不是非常爱惜的？所以在这个命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啊，这个啊，这个来讲话，就是说要说啊，一定要等到这个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然后是不是度母才会？可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来讲，这样一个这个非常这个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啊，这些人呢，他在这个祈求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心，然后呢马上可以感受到什么度母如此强大的一种加持力，当下就什么 浅出的这么一些啊，就是种种的这些很大的。还有就是我们前面啊，就前个啊上一课讲的时候是小孩，还有一个很清啊纯净的啊，这个来讲安徽啊这个安徽论师啊，还有这个啊这个来讲藏地那个小孩，把这个杜母当成自己的母亲，自己在招走啊，自己是个孤儿，是不是没有母亲？他是发自内心很清净的，他没有第二个念头。这个是一个石啊石头像，他不是真人。啊，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念。小孩的心是很单纯的，你看有时候他们玩个扮家家啊，你有时候不小心把他的这个什么啊，这个来讲弄翻了，他是真的要发脾气的。他是因为对他来讲那是真的啊，在他的境界当中他认为是真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那我们大人看看，哎，这不过是个玩具啊，你怎么这个啊小啊，就会觉得这个小孩子这个啊这个很可笑。其实不用觉得，我们从一个这个角度来啊，这另外一个角度。所以当这些小孩还很单纯的啊，他发自内心的啊，这样一个很清净的啊，这样子去祈祷杜母的时候，是不是啊？这些小孩也能够让杜母这样显现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这样一个啊，这个灵验的这样的一个啊事迹。所以我们就可以想想，最主要是从心上面，大家想啊，每次呢这些公案不是说这个事情，除了就是它是真实发生的啊，杜母的确是啊可以就是请，可是最主要还有一层呢，大家必须要去了解的就是什么？这些啊人用怎么样的心去祈求的啊，去祈祷的。大家应该着重在这方面去注意啊，不是说单单只是说这个啊公案它是真实的，除了这一点之外，这也很重要，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啊只是随便一个故事一个神话而已，一个传说而已，不是的，它是真实的事情。然后呢，除了这是真实当中呢啊杜母会显现会这样的，还有就最主要的就是用什么样的心去祈祷杜母啊，这不单单是杜母，包括阿弥陀佛，包括上师三宝。我们祈祷每一个上师三宝本尊的时候，都要用那一颗清净的、纯洁的啊，一颗这个来讲诚挚的一个心去祈祷。那这个啊，就是来讲，肯定很快就能够感应到啊，上师三宝等等这诸佛菩萨的这些本尊的这种加持力啊，心自己内心也会相信，也会去感应到。所以呢，这不是在说一些什么神神叨叨的事情啊，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些智慧悲心本来就是周遍性，那只是看我们自己啊是用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这个啊，在净土法门当中，我们看看信愿行，或者在四因当中呢啊。啊，能够这个往生净土的，他接着来讲，虽然呢，啊，这个来讲，在这个学修的啊，就是来讲其他的法门当中，感觉上好像这个念佛法门它是很容易的，而实际上呢，我们却有时候很难去看出来，就是说你到底啊，就是来讲，因为最主要它是在心上面去建立的。所以他不是在这个数，除了就是说还念佛念多少，不是在时间念多长啊，然后不是在这个啊这个来讲这个数量念多少，当然这个也可以就是说啊，就是一个精进的来讲，他可以念啊时间念长一点啦、啊，然后数量念多一点，这个也可以啊，这总比啊念少啊念这个时间花得很短的，那当然这个上面来讲它还是有差别，可是最主要是在心上面去建立，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去念诵的，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愿力啊，这个都是在心上去下手。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应该呢，对每个其实不是单单是一个净土法门，所有的法门都是在心上去建立的，都是心啊，就来讲有一个这个啊，这个来讲甚深的一个信心的话呢，你很快就能够跟这个法门相应的。所以不是在一个外在的一个形象上面啊等等的啊，所以大家修行上面应该去什么，让自己依靠文思啊，文思的这见解，把这些啊这是颠倒的怀疑啊邪见啊都把它打出的，因为它毕竟是信心的个伪品啊。如果我们就是有这些啊颠倒的这些啊见解啊等等，它全部都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大家知道我们的信是什么，信三宝啊，信这因果，信三宝的这些种种的功德。所以呢，如果呢内心里面有怀疑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让我们产生信心的邪见，它是依靠文思把它打掉的啊，把它剪除掉的。那一个清净啊，就像我刚才讲，就像啊小孩子啊，或者在这个生死关头这一心一意的那样的一个很专的一个清净的很纯洁的一个信心的这个啊祈祷呢，这样的一个才 会现前呢，所以大家也好好的思维一下。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课的啊辅导是到这里，然后大家如果啊大家看就是对这个啊这个内容呢有什么这个啊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发问，然后也可以打在这个屏幕上啊，大家一起共同来探讨。嗯，这边有道友问，财富是果，布施是因，为什么穷人祈祷杜母会获得财富，是否这个符合因果定律？啊，那是啊，那你怎么知道他这个，也许呢他这个啊他这一世啊他来讲这一世是穷人啊，那前世因为他这个前世，可是啊他现在正在感受，可是呢他也许他还有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啊所种的因是无量的，是不是？那也许他这个啊这个以后呢，他也许也会变成穷啊这个啊富有的人。我们看这个世间上，是不是不是穷人他一辈子，当然也有一辈子穷人的，那是他自己的这个要感受的这个时间，每个人去感受的这个果，当然跟他之前种的因也有关系，他之间呢是啊，这个来讲这些，那这样来讲的话，这个穷人是不是一定都是投资穷人？不见得，很多人是啊，小时候特别穷，是吗？我们看很多的这个有钱人，他们一讲到小时候自己多穷啊，多怎么样的啊，是不是？那所以呢，那为什么他这个他也有什么？他又只是呢，依靠祈祷杜母可以呢？啊，这个杜母是不是也是一个福报啊？我们像就像我们就是祈祷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为什么可以把我们这个八十亿啊一个这个一句佛号可以把八十亿的这个生死，这个那是不是啊？生死重罪呢，就把他这个啊，这个来讲遣除掉。那这样子是不是也不符合因果定律了啊？恰恰相反，正符合因果定律。那就是啊，阿弥陀佛，度母就有这样的一个大福报。那我们只要好好的去祈求的话，那也许这个穷人他这个来讲，本来这个啊，这个来讲他这个往昔也有，只是他还没有这个因缘还不成熟，依靠祈祷度母，那度母呢啊，这样子可以快速让他这个。这个财富啊，能够快速啊先现钱啊，这个可以快速的这个这样过，因为啊，杜母本身他也是具有什么啊这个功德的，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功德上，他也可以显现出来啊，这个啊这个财富可以提前啊，这样一个果呢可以提前呢。或者呢，才啊，这个杜母虔诚的祈祷杜母呢，杜母也可以，譬如啊，我们就是穷人，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用世间，我们现在还不用用杜母。那如果呢啊，这个来讲，有时候啊，穷人呢，他碰到一个富有的人，那这个富有人他也许前世跟这个啊，这个来讲，这个富有的人他们之间相互有一些很好的善缘，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富有人一看到这穷人，内心里面吉祥，马上就发出这个啊，一个这个来讲很好，马上就给他这个解决他当场的这种困难，是不是也有啊？就像我们有时候有些穷人很穷的时候，他就会碰到一些慈善机构。我们先不讲他也，他有时候没祈祷，他都能得。所以呢，这些因果上是很难说。那更何况呢，他是祈祷杜母这样子很殊胜的。啊，这样子一个，那杜母本身在祈祷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在啊这个来讲啊，这是顶礼啊什么这些啊，就是这些三宝啊这些等等，是不是有为未来种下去无量的这个功德啊？啊，那我们祈祷杜母也可以啊，那就是依靠杜母，那的确是可以获得这些财富的，所以它绝对是符合因果定律的。啊，这些感应来讲是心。就是来讲一颗清净的一个信心，就像呢，我们就像这个月啊，这个天上的月亮啊，我们用这样一个比喻，天上月亮呢，它是啊，就是在天，然后呢啊，这个来讲，我们就是像下面如果有个清净的一个啊，这个来讲这些啊，这个装水的这样一个这个器盆的话，器皿的话，它这个水如果清净的话，那月亮呢，它没有跑下来，然后呢，啊、我们这个水啊，这个来讲器皿也没有跑到天上去，可是呢，月亮就是可以什么显现在这个器皿啊，这个来讲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器皿里面这个清净的水当中，那我们所谓的这个清净的水，它就是一种清净的信心。你用一个清净的信心去祈祷的话，自然而然啊，诸佛菩萨的这些加持就会啊，就会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就会有这种感应的。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什么因缘啊，也是一个因缘法。啊，就是我们就讲刚才讲用这月亮和这个啊放在地面上的这样的一个啊装具有水的一个器皿，那因缘具足，然后水清净的话，然后月亮也很明亮的时候呢，那这样因缘都具足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个啊月亮月影是不是会在这个器皿在的当中呢？它就会显现在这个清净的水上面，所以呢，这些都是什么？它是属于这个。 啊，所以我们讲讲的是一种因缘法。所以呢，诸佛菩萨也是，他恒常都要，都是要，就像这月亮，他没有分别念，没有说我想照那个，我不愿意照这个啊，就是或者我在这个啊，这个来讲，我就要在这边显现，不在那边显现，恒常都要，只要因缘一去除的话啊，那就会啊，就是在每一个这个啊，这个来讲清净的一个水啊面上呢，就会显现这个月亮的。这就是诸佛菩萨这种无分别的这种啊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悲心啊。那还有就是啊，就是有一些去勾招啊，色受降服啊，色服勾招来讲和这个色受啊比较相似啊。我们色受啊，有时候我们讲就是一种勾招法，它是一种啊一种这种慈悲的。啊，慈悲的一种啊，就是摄受众生的一种方便法门啊，一种方便法门。所以勾招和摄受比较，那降伏和这个摄伏它比较，降伏哈，它是代表啊，像我们就是习真怀珠的话，像勾招摄受，它是属于怀业的一种啊，这个来讲善巧方便，这都是在这个最主要都是在啊，这个度众生的。度众生的一种诸佛菩萨度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的一种事业的一种说法，那我们就有时候一种勾招，是不是？他也是那我们摄受众生，是不是也是有时候可以啊？就是佛菩萨的一种智慧悲心，可以把这个众生呢勾招来啊，具有善根的啊因缘的众生，他就可以勾招。或者摄受，那降伏的话或摄伏的话，这着重是在讲诸业。那有一些啊，就是他是特别这个刚强难滑的啊，就是来讲比较没善根的，然后都是比较恶劣的根气的。那这样的他就必须啊，诸佛菩萨还是在一个平等的一种悲心上，当然这也是要因缘的。然后他会显现什么啊？就是用一种降伏法。啊，这降伏法呢，显现上似乎把对方给诛杀了，可是最主要是对方的神识呢，啊，就是来讲把他超度到什么清净刹土。因为如果呢，让对方呢继续在这个啊，就是活着，我们用慈悲心，哎呀，他虽然很坏啊，可是那他如果他没有什么改善的一种啊，就是没有把他没有改善他的话呢，他会继续造恶业，然后在未来当中，他就会在无量的这个啊，这个来讲的这个时间当中，在这个啊三恶趣当中去受苦。那所以啊，依靠这个啊佛菩萨的一种慈悲力，当然他也必须要有一些因缘啊，否则我们也希望就把自己这样诛杀，然后自己神识可以到清净刹土，多好啊，是不是？那可是也要有，他肯定也有一些善根啊，不是说。啊，这个来讲，又或者有一些什么啊因缘的成熟时候，然后会被诸佛菩萨呢一种诛杀的方式，然后把这个神识呢渡到清净刹土啊，只有这种吧。然后还有十字来讲话，它这主要是什么十字杵啊，金刚杵。因为金刚杵它是用一种啊实质的这种啊这个来讲形象显现的啊，金刚杵它是一种啊这个我们有时候看这些金刚杵它有点啊就是像这个实质的啊实质的一种啊这个来讲形象当中显现啊这个，那这个还有就是说定业委员是啊是否能转啊众报亲受怎么理解啊定业。啊，难转啊！所谓上次好像又啊，这个道友问过这个定业，所谓定业不能转的，它是用从两个角度。当你成熟的时候，肯定就没办法转了，是不是？你已经这个业已经在成熟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转的。那这个啊，有时候这业呢，我们有很多的业的种子是，那有些业还没成熟，它虽然也是决定性是要这个成熟，可是中间只要没有碰到这些委员的话，它都决定。可是中间如果呢，它还没成熟之前呢？我们用譬如呢，如果是恶业的话，我们用忏悔啊，用金刚萨埵等等的，把它这个什么啊，就去转变它。那时候它还没成熟前，就表示业还没成熟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它是绝对啊，定业都可以去转变的。可是呢，我们现在讲的不能转或者难转的话，最主要是从这个是它成熟的角度啊，这个业的这个种子已经成熟，那这样的一个角度，它就是啊，这个啊，诸佛十方诸佛菩萨现前都没有办法的，这就是一种因果。的一种定律。可是呢，在这个业的这个种子习气还没成熟前呢，我们可以用唯品。那当然善业也有它的唯品啊，我们不要认为就是啊善业你依靠后悔嗔恨心啊等等的，它也会把它这个啊，只要它这个唯品呢没有出现前呢，这些业呢定业它都要成熟的。可是在它还没成熟前，我们可以依靠它的唯品啊，是唯品把它去转变的。 所以暂时的尾炎可以遣除啊，就是有时候有些业呢它也没那么重，它有时候是甚至是不定业啊等等的啊，那这些呢都可以依靠这些我们正啊念修的一些种种的这些，或者啊祈祷诸佛菩萨啊等等，它可以把它这个暂时就可以不现前，甚至呢啊重报轻受啊，重报轻受，它有时候啊我们就是自己依靠啊这个来讲话去去把它这个啊去祈祷这些诸佛菩萨，或者是忏悔的方式。那也许呢，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忏悔呢除非是四种对治力呢全部具足啊，那有时候呢没办法这样具足的时候，它至少呢可是呢它不会就是说啊完全没有效啊，它绝对就是啊它有时候它显现是一种重报轻受，你只是遣除它的一部分啊，它会看啊就是一种重报轻受，也许本来是要到三恶趣的，可能显现一种啊这个来讲重病啊或者头痛啊等等的，它是一种重报轻受的，这都是依靠这个啊就是来讲话，因为啊这个唯品啊自己呢依靠有对治法的关系呢去把它这个啊转变的。那有的呢比较这个轻微的业呢它就可以啊就完全就可以遣除，譬如有一些有时候我们就是依靠菩提心啊，发菩提心的话，我们可以啊，直接也可以用一些公案来讲话，就像啊，这个佛陀呢，那时候在地狱的时候，是不是啊，很多的或者一些啊成就者在啊，这个来讲因地，很多菩萨呢在因地的时候，那他们都依靠不成菩提心，即使呢已经什么现前了这个。好，这个三恶趣啊，像地狱已经当上现前了啊，这那那时候依靠这个菩提心呢啊，一发的时候，当下这地狱的景象全部都没，然后直接就是什么现前什么天界。所以呢，为什么就是法王瑞宝也说过，只要有菩提心的人，绝对不会堕三恶趣。啊，这个来讲，密意也在这里，真正的意思也是在这里。只要你能发菩提心，你绝对不可能。即使你堕到三恶去了，然后你的菩提心如果能发起来的话，当下地狱的景象就啊没了，一切是不是都是唯心造啊？地狱在哪里啊？来讲话就是我们自己往昔造的这种啊，这个贪嗔痴啊这些。恶业啊，这些善恶，然后呢所形成的，所以一切呢，所有的显现都在心上去折理。所以呢，为什么就是当下这个一颗菩提心啊，然后呢，它可以现啊，一下子呢，地狱就去，马上就消失，然后现前的是什么天堂啊，等等天界啊，等等的这些，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啊，一切一方面也可以知道，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心所显现的，还有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知道，依靠这个啊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发心呢。可以什么为自己什么遣除无量的这样的一个障，那我们想想佛菩萨，当我们如果用一颗虔诚的心，那我们几乎和佛菩萨就合而为一了，那个时候呢是不是当下呢，那佛菩萨的本体是什么？智慧和悲心啊，那我们想那时候是不是自己的心，也就是啊在这个啊这个净土经里面也讲了啊，当我们在虔诚祈祷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心在祈祷阿弥陀佛的时候，如果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任何杂念的时候呢，我们当下也是啊具有32相80种随好的这个阿弥陀佛。所以呢为什么就是大家要有一颗清净的信心去祈祷上师三宝本尊，也在这里啊，所以我那时候的心呢可以跟什么直接啊，因为呢自己没有带着一种怀疑啊，因为怀疑它就是一种啊这一种染污，一种杂念啊，一种杂念它就是会啊就是来阻断啊，是就是我们跟啊这些啊上师三宝的啊其心合而为一的一个唯品啊唯品。所以呢为什么在密乘当中呢，他们直接都是以信心来什么，信心强的它是属于立根者，因为心很清净啊，它像水清珠，信心像水清珠一样，它没有任何的什么疑怀疑的时候，它那时候它对三宝的这些种种的啊这些信心上强大的时候，它很容易就可以跟三宝的心什么合而为一。所以啊，在密乘来讲，我们常常就说，哎，观修啊，自己跟本尊最后啊，本尊化光融合到身上，或者呢，自己本身就是本尊无二无别的。其实依靠信心才能去修持这样的一个啊，在这个来讲，这样的一个很殊胜的法门，最主要也是在这里。所以大家还是好好思维一下下。啊，就是来讲用什么样的一个心去祈祷，因为从究竟来讲，大家别忘了，我们跟佛是无二别，众生都具有佛性的。啊，还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观点，我们本来都具有佛性的， 那我们依靠这样的一个善巧方便的祈祷，只是把我们的自信佛啊，自信佛呢，然后呢，好像我们现在念啊，就是来讲西方那边啊，这个朝西那边有一尊阿弥陀佛，其实我们每个心中呢，众生的心里面都有一个阿弥陀佛啊，来讲并不是说好像真正从啊这个来讲，我们就是当然呢，从密愿当中我们可以说啊，在十万亿的佛刹外有个阿弥陀佛啊，再有一个啊，就是或者在哪有尊度母等等的，在密愿当中，当然我们具有分别的时候，这些时间空间啊方向啊，我们必须啊，因为这是我们分别念分出来的一个境界，我们是啊必须还在这个密愿当中去假立，可是在究竟哪有什么方向，哪有什么时间呢、啊？啊，就当下就是了。啊，这当然这是比较甚深的，那只是靠大家慢慢慢慢的啊。那现在呢，我们就还是一样，在明愿当中呢，我们就是好好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分别念没有断绝的时候，我们还是什么好好的这个依靠一个清净的信心去祈祷的话，就像我刚才讲啊，这个来讲，就像这诸佛菩萨，就像在天空中的月亮一样，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呢啊，把它这个清净掉，具有一个清净的信心，就像一个啊器皿当中具有一个清净的水，那这样这个啊月亮。这样的这个啊印证，马上就可以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能啊这个能够显像，那诸佛菩萨呢的加持呢，在我们心相续当下就能够，所以看自己的这个，如果带着怀疑啊种种的这些烦恼的时候，那我们就像一个浊水，那这时候啊这个月亮呢就没办法在一个浊水当中能够啊这个月影没办法现前，那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呢自己啊这个来讲不断不断的要增上自己的信心，当然呢除了自己每天呢不间断的祈祷之外呢，还有就是什么依靠文思啊，文思呢好好的把这些自己一些怀疑啊等等的这些邪见要把它遣除掉啊，清净的信心啊才会啊信心之水才会现前的。然后还有这个这边来讲的话，这个刚才讲的主要是这些定业啊，定业我们刚才讲定业难转的话，就是只要它没有违品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哦，我刚才还是在啊讲一遍，就是它没有违品的话，它是决定是要成熟，所以叫定业。可是它有违品的时候，而且它还没成熟的之前呢，你可以去转的，还是可以去转。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还要忏悔啦，要常常发菩提心啊？因为呢，依靠金刚萨埵的忏悔啦，或者你依靠念阿弥陀佛啦，也是可以忏悔的啊。然后等等这些修法呢，去什么啊？就是来讲，把自己还没有成熟的这些业呢，要把它清。清净掉，要去把它转变掉啊，所以到临终的时候它就不会现前了啊，就是平常为什么好好的念佛了，好好的这个忏悔，好好的修法，也是好好的文思，都是一样，都可以去什么啊，就是来讲去转变啊，去转变这些还没有成熟的这些业。那这边啊，区别这些唯品观待是否指唯品啊，两个不能同时存在，光明和黑暗。嗯，观待的话，是的啊，唯品的话就是就像水和水和火一样啊，它这来讲它是这样子，或者你讲说光明黑暗它是不可能同时存在，观待的话它必须要同时。比如这个啊，我们就是啊，这个里这个来讲大与小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说，哎，你是高还是低呀、啊？啊，你的个子是高还是低，那你可能就说那看跟谁比咯，那就必须要观待了。很多这是来讲我们在名言当中很多都是观待法，观待啊才假立，因为对方要存在他才能存在，这种观待要么就是这个缘起的这种啊这种假法幻法。所以呢为什么就是说名言当中呢所有的法呢它都是什么假立的，假立的，因为它必要么就是因缘所生，众因缘和合所生，要么就是这样观待而成的，大跟小，美跟丑啊，是不是啊？这些等等的，所以善恶呢啊，它也是一种啊，这是来讲，它也是一种啊，一种观待的关系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这其实就是我们分别出来的，有善它必定有恶的一边，有啊这个高低，它其实都是我们这样子啊去分别出来的。其实它在究竟的本体来讲，它也是一种众缘啊，众缘和合的，众缘和合的，它的本性来讲都是缘起性空的。 啊，缘起性空。当然从明眼当中还是要有善恶的分别，因为呢我们在我们分别念还存在的执着还存在的过程当中，善恶的确会带给我们这种啊这种利害关系。所以呢在明眼当中我们是必须要啊就是对这种善恶的取舍还是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我们还有分别念。那可是在就近的实相当中，善恶啊它是没有什么善恶之分的啊，没有善恶，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念而已。那当然就是啊，就很多这个啊，在这个做分别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就是在明缘当中啊，就是两二谛要把它分开来，二谛必须把它分开去做，不要把它合在一起。哎，有的人就说不思善不思恶啊，那是在一种无分别的一种智慧当中。哦，无分别的智慧当中的确没有善恶啊大小啊这些等等的，可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分别虚妄的分别的境界当中有大小有善恶的啊，这个这是我因为是它是属于我们这种啊这个来讲分别虚妄分别的它的一个境界啊，所以这个要搞清楚，不是无分别的智慧啊。然后七道度母修法时很清净，如同生活中也保持修法时的人如何在生活当中，这个通常有时候会比较，因为我们很常呢，这就靠自己了，啊，除非自己可以拉长自己修法的一种啊这个时间，因为我们通常在外境比较近的啊，就是环境当中跟环境有关系啊，然后呢啊比较清净的地方呢，我们感觉修起来会觉得哎，就是特别相应啊，因为没有外境来干扰我们。可是如果在生活当中啊，要保持继续保持，那也是要看自己的，尽量不受外境的影响。那这个就是要靠自己啊，就是自己去串习了。那恒常就是拉长什么，不要一起坐了，好像这个坐在这个这个来讲打坐和这个一起坐，然后之间还是要把这个自己在这个打坐的这个这个来讲这种清净呢，把它怎么延伸啊，把它延伸自己起坐的时间都还去试啊，这个意念啊，意念这样的一个修法的一个这个这个清净的状态。否则呢有时候一通就，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世间上，如果在这个环境要休息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恒常很容易，我们的这五根呢很容易受这个五境的影响啊，一通电话你马上这个可能这个度母就不见了啊，然后一下子你的心呢，你的分别念，你的耳根啊，马上就是随着这个这个电话里面的声音，你马上就开始做分别了啊。所以这次呢，依靠这种自己的一种串习，然后当然也是跟禅定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尽量不要去比较杂乱的一种环境，尽量避免。所以为什么不是就是上次就是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下面，没办法就像山上那么清净，可是至少呢，你可以尽量的去避免掉一些比较杂乱的一种环境啊，卡拉 OK 啊，电影院啊，那些人很多的很闹的那个就是来讲很容易让我们散乱的地方呢，尽量避免，尽量多多的就是这个来讲让自己的生活简单一点然后呢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要让自己在一个比较清净的一个状态上延长的话，那是比较可能。否则呢我们很常都是在一个很扰乱的，那你真正要修起来的话，修一个清净那就很难的，因为你外在的环境首先我们必须要先改变外在的环境，让它也变得稍微清净一些简单一些的话，这样子我们的心比较容易这个来讲去控制它比较容易去修持它。然后有些修三根本中的空行不是很理解空行来讲它也是对我们这个修行当中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时候看看有些这些上师，然后有时候是一些空行目，然后在这个就是在他的修行当中会给他这个种种的这个在修法上的指点等等的。所以呢这空行它是什么，恒常在空行，这是证悟空性的在空性，恒常都在空性的这样的一个证悟境界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圣者所以呢一般来讲呢，空行呢也是在我们修行当中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在我们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指点我们，这样我们也是很快速的能够在这个修法上面具有成就的。所以这空行主要在这方面。那还有这个勾招和射受其实呢这边来讲都是 最主要就是能够利益众生。当然首先你要利益众生，他就必须要就是来讲去摄受他就是来讲话一种善巧方便，否则的话他在很遥远的地方我们就没办法其实呢这种摄受呢有点构造呢就有点像一颗磁铁一样，啪一下子把对方给吸过来，这样子我们要去这个来讲教导对方或者是让他们种下这些这个来讲解脱种也是比较方便。如果在很遥远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就是来讲现在在世间上我们也说也不容易去就是去改变对方，所以呢首先要去摄受他们，勾搭他们在这个来讲就像这个磁铁一样是这个来讲吸到这个来讲马上就要吸过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上师们，是不是上师也是用的这个来讲这个摄受勾搭的方式帮我们这些有缘的这个弟子呢也是什么吸到身边，然后呢这样子给予我们传法啦等等的，这样才能改变我们的相续。如果我们要是懂一个吸个到处大家都在就很分散的话，那是不是上师就即使有再殊胜的这个佛法也没办法利益我们。所以呢首先必须要度众生的话就必须要摄受构造。那当然呢最主要就是这个来讲最究竟欲令入佛智也是的，让我们的佛性能够开显，那就是依靠这样的一个方式一个善巧方便
上师本尊空行，有时候空行和护法会放在一块像是本尊空行护法空行护法它会是这个来讲会也是因为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这些很多像我们尼玛巴一些不共的护法，这些护法有时候也是诸佛菩萨所化现出来的，他们属于这个智慧型这个智慧的护法。那有些当然有些护法呢是这个这些来讲大成就者诸佛菩萨他们所度化的他们发愿的这个来讲就当然有不同的这些护法，可是护法呢最主要它是在我们的修行当中也很重要那我们的修法过程呢它可以也让我们也可以这个就是遣除违缘的就是因为我们修法过程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这是种种，当然这些呢虽然就是这个来讲都是我们自性当中的显，可是呢在明月当中显现好像还是有一些魔障等等，依靠护法呢也是可以就是就是把我们这些修行上面的一些违缘也可以把它遣除掉。金钱观的话我觉得那我们从这因果上面了之目前我们一些每个人自己有这些这些财富的话都是来自往昔的善法上面，我们就是上供下施所显现出。所以现在这些金钱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当然我们不能说就是来讲还没达到，因为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还是个很现实的就是没有这些就是来讲金钱的话我们也是一般的基础的这种生活上面生计上我们没办法去这个度。所以呢我们就是呢这种金钱观呢我们可以什么不要像世间人一样一切都是向前看完全都是在这个执着上面一种贪着。那我们这些我们自己呢除了就是生活上的一般的所需呢，我们尽量的还是把这个钱呢也可以分成什么自己也可以做些善法上面的自己要上供下施等等呢做这些有意义的，为未来呢毕竟呢我们现在的具有的这些财富也是依靠前世的这样子这个来讲这样的种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善根善业呢才会有目前的这种财富的一种现前。所以呢我们更加的为这个来讲，毕竟财富呢你想想世间人呢依靠它也是造了更多的这个恶业，如果不懂得这个财富的这种这个适当的去利用的运用的话呢，它不会未来是不是你不断的去贪着，大家知道这个贪呢我们就觉得好像贪这个钱好像大家世间大家都在贪，可是这种贪的它就会让我们堕入到什么就恶鬼等等的，是不是乃至严重的贪因为让我们进入到地狱三恶去。它不会因为你贪这个钱然后是世间都要贪这个钱然后让你进入到人天善去，是不会的。我们一个贪字是不是它是属于义的这个恶业义的恶业，只要是恶它就是往三恶去的，尤其是财方面现在世间人呢着重就是在这个上面就 啊，这是虚幻的一种财富，它只是一种泡沫啊，这是来讲就像一个泡沫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当然适当的去利用它呢，啊，更加的啊，为自己呢啊，这来上供下施的话，当然呢，这个财富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因为依靠它呢，你看没有财富的话，我们要行持善法也是很困难的。单单一个放生啊啊，或者我们说啊，要这个。要救其他的啊，就是来讲啊，就是做一些慈善的啊机构啊等等的啊，或者我们要印经书啊，然后甚至啊盖寺院啊，或者是等等的要做行持善法，我们这些方面乃至是不是上师的这些事业上面，如果没有这些财富，我们也很难啊这善法。所以呢，这个金钱观呢，我们着重除了自己呢啊，这个来讲一般这个基本的这种啊这个生活的上面所需之外呢，尽量就是把它还是用在什么善法方面啊，善法方面。所以呢，这些呢就看自己了，因为否则呢，过多的财富呢，如果呢不懂得真正恰当的去运用，要么就是浪费了啊，要么就是啊串啊，就是如果我们去浪费的话，就是在串习世间法。如果去浪费这些，你就是要么就是买一栋好的别墅啊，买一部好的轿车啊，那这些着重就是在串习这个世间法这种贪啊，那这样子啊，就是差别果报差别很大的啊。所以呢，这个啊，在这个财富上面呢，希望大家也是呢，除了自己呢啊，自己尽量的少欲知足，然后呢，将这些啊财富呢，让它变成什么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不要就是想尽办法去啊，去赚钱啊，去哎呀，我为了啊要去是供养啊，为了什么？因为呢，这样子来讲的话，有时候呢，这种带着这种执着，有时候你这样啊，那甚至呢带着烦恼去这个啊，去拼命的去这个赚钱的话，那这样子来讲也是。也是对自己来讲不见得是一种这个来讲就是一种好事情。所以呢，一种平平安呢，反正呢随缘吧我们不用就像世间人太过的就是说去执着这些，应该呢把自己的这些心念呢还是多放在这个文思修佛法上面。那当然呢，我们不是说就是让大家什么全部都放下。当然，如果能够的话，自己的出离心、厌离心这么强大的话，当然是很随喜的。可是呢，毕竟这个现在的世界上，还是这个社会上，还是生活上等等很多的这些现实方面的顾虑呢，暂时不行的话，至少我们有把它做成一个好的一种这个善法上面的一种运用。然后就是说，出家出离心吧出家前要做的就是一个出离心，真实的出离心。你看看自己还是多做观察一些吧尽量也不让他人有太多的这种这个痛苦啊等等啊，或者出家前能不能看这个出家戒律，像这个这个浅的一些沙弥尼戒啦这些就可以，如果是大戒的话就不要了就是比丘啊或比丘尼戒这些不行。那像沙弥尼戒啊沙弥戒啊可以然后其实我觉得到底是否适合出家还是看自己自己有个自证分这个不是去看人家的，自己可以相似的先看一看，就是观察一下是怎么观察，就是先就是说最主要就是到这个这个自己要出家的环境当中去看一看能不能适应。然后出离心，我觉得呢你适不适合出家主要在出离心上面，真正对这个世间法真正产生愿意，这不是暂时的这不是说今天碰到一些委员啦，假如碰到一些感情上面挫折了，然后生意上面怎么样了，暂时的然后产生一个厌离，不是的。而是你在开心没事的时候你都觉得厌离即使家里面也是这次来讲也不愁吃不愁穿的，然后等等，可是你还是厌离在这个来讲会比较可靠一点，而不是说遇到一些委员的时候你产生一个出离，那个有时候当然也算是一，可是比较不稳定。最好就是说这个家里什么都挺好的也怎么样就是家庭也挺幸福的啦，或者是工作也挺好的也不是没工作然后什么状态都挺好，可是对这个世间这些法还是什么强大的一个厌离心想出家那个时候可能在很多顺缘具足的时候你还对这个世间法还是会产生一个厌离，那这个厌离心可能就比较真实 是不是有一个心咒，只要一念就祈祷啊，二十一度母，就像绿度母心咒，跟我讲 Om Dara Du Dara Du Re So Ha。啊，也可以。其实呢，哦，还是鼓励大家呢，就是自然学习了这个二十一度母赞呢，我们还是就是每天念一次都可以，好不好？也不用说念多。然后呢，那其他时间呢，就可以就是念一下，或者自己啊，这个喜欢的话，欢喜，甚至可以把二十一度母赞背诵下来。啊，就是呢，不看呢啊，就平常呢也是啊，这个开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也可以念诵。当然，如果不方便的话呢，啊，就是说比较一个短的，大家就是绿度母的心咒 ，Om Dare Du Dare Du Re So Ha 啊，这是也可以啊，也可以念这个度母心咒。度母观世音是一体的，那祈祷度母观世音是一样的，绝对不单单是度母和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还有种啊，其他的莲花生大师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说了啊，佛菩萨呢，就是为了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度母的形象啊，喜欢，然后有些呢就是喜欢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一念呢，观世音菩萨也许跟前世啊也有关系的，他修起来特别的稳。有的人呢一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来讲心马上就能相应，马上心就可以静下来。这个看不同众生的，其实所有的佛菩萨、所有的本尊都是一个本体的，我们所谓本体都是自备。双运的啊，这样一个清净的究竟的一个本体啊，接下来呢，只是在外向上，外向上是随着众生的因缘根基不一样才显现这么多的啊，因为我们的分别念很多的，是不是？我们要这个分别那个分别念，单单一说，所以我们想想，单单吃一个菜，是不是菜就有多少样了？是不是？不用说全世界了，中国菜就有各式各样，那就不是众生的一种分别念。那所以呢，佛菩萨也是随着我们众生不同的根基显现不同的，有些喜欢度母的在供。其实都一样的，没有说度母好像前出委员会比观世音菩萨强，会比阿弥陀佛来强的话，不是的啊，绝对不是。那主要是众生的根基意乐，然后他相应的话，他那边代表什么信心比较强，那所以呢啊，佛菩萨呢就化现度母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就化现观世音菩萨形象，或化现文殊菩萨形象，或者甚至有些人是对地藏菩萨也是特别的这个什么深信的话，就化现地藏菩萨，其实都一样的啊。然后呢，佛普度众生，佛普度无缘之人啊，普度众生当然呢、啊，在一个缘还是有因缘啊，我们毕竟是一个因缘法，缘起性空嘛，所以无缘的人佛想度也没办法度，他就是不信，是不是？我们自己也试过了，周围人你怎么说好怎么样的话，不到因缘的话他就是不信。就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自己学佛是不是之前，就像我自己本身啊，这个来讲话啊，你知道吗，这个十来岁的时候跟我讲这些，我也不是没接触过，接触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想学，是不是因缘没到，是不是？是啊，不是说这个来讲也碰到师父也碰，就是怎么就是不想学啊，就是不愿意。所以有时候这个缘啊，尤其在这个学修佛法过程，这是这个缘是要很实，就是来讲三根因缘福报是都要具足的时候呢，所以呢佛不是啊这个来讲没办法啊，众生不啊，这个来讲就不相信，那这个佛怎么办呀？啊，他这啊没有缘嘛，是不是啊？就是就像这颗种子，如果他的这个有种子，如果它旁边的缘不具足的话，没有水分，没有这个太阳，没有这个土壤，它就是不会去啊，就是来讲这个发芽结开花结果的，是不是？所以一样，所以呢佛呢虽然都是佛，也是万能的，佛的智慧啊悲相都是最究竟，可是一碰到无缘之人，佛也没办法了啊。然后呢啊，一句南无皆共成佛道啊，佛号是一粒耳根啊，永为道种。公案看八万劫前的这个佛号功的证悟的因，但是按照入行论安人品分析没有发心和回向的善根，应该摧毁了。那你怎么知道对方的这个他这个这个来讲佛号一方面来讲这是八万劫前八万劫前的这个佛号功德证悟的，那我们就是想说他也许在这个这一方面这个可以要是主要是说佛的功德，从佛号的功德来讲八万劫前的，那这个在安人品来讲没有发心和回向善根是很容易被摧毁的就是我们没有，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啊或者回向，那这善根它是很容易摧毁。可是我们就是无始劫来也是呢，这个善根也是有很多的，虽然呢恶也是很多的，所以呢这样来讲话 啊，只要接触到佛法啊，是不是单单不用是说你要念经念佛了，你乃至对一个佛呢，佛是什么啊？就是前面讲佛不能度无缘之人啊，所以呢只要没有缘的啊，他就没办法啊，佛就是没有办法。不，并不是说佛没办法，而是这个人他没办法，因为我们要因缘具足啊，因缘要具足。那净起云是来自于什么啊？是就是来自啊当下啊这个啊，就是来讲能度的人他的一个信心，他的一个善根。那佛呢是具有缘啊，那因缘要聚合。那如果呢佛的具有缘，这个缘具足了，可是他的进取运这个人呢他就是不信，那这个因缘不聚合，那佛也没办法，这是一个缘起法的关系。那我们就是啊，像即使呢佛菩萨也说了，即使你对佛菩萨产生嗔念，你都能够种下解脱的根。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就那之前对佛菩萨产嗔念的话，肯定他就首先要到地狱当中受无量的苦，那可是他也种下了一个啊这个一个因缘。当然如果是种下善根的话，那当然正啊这是来讲更殊胜，他是什么在这个解脱上面的缓慢啊，缓慢上面它是有差别的啊。众跟佛菩萨呢，众善结善缘和佛菩萨结恶缘都可以得解脱，可是实际上它这个有快啊快慢，而且呢啊这个来讲众善缘的它就是什么啊，是安乐当中啊得到解脱，那众的是恶缘的话，它是啊先是感受必须要感受痛苦，然后再解啊再啊再解脱的，所以有这个差别。所以我们念经啊念佛呢，它就是什么肯定呢啊，就是来讲都会成为一个什么解脱的一个道种啊，这个是不用去怀疑的啊，不用去，因为是佛菩萨他已经结下这样因缘了，佛的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啊，就是来讲佛菩萨的功德是不可思议，所以呢只是这个成就的快慢是有差别。如果我们是用一个虔诚的信心，极深点信心，就是来讲一个虔诚的一个什么极深深的一个信心的话，极深一口阿弥陀佛这么一句佛号就可以极深解脱。那如果呢我们只是就是啊念念念，就是在这散乱的什么，那也许这个解脱时间就要拖长了啊，这个时间就可能拖长了，然后呢依靠这个念佛号，它不会成为极深啊往生的因，可是它会成为什么，还是会成为啊未来这个解脱。那中间这个依靠念佛号也会什么，它会具有这个啊种种的这些啊这些暂时的这些功德，暂时的一些殊胜的功德。然后是不是还有就是说这边转业是通过改变缘吗？因已经种下了，我们着重是在对他这因缘的，有时候直接也可以从因上面啊，因为他还没有这个因的这个，我们常常是因缘要聚合，有时候直接是从因上面去下手的啊，就是因种下去的话，因为它还没成熟嘛，种子种下去的话，它还没这个啊，这个发芽，这个来讲，这个发芽、开花、结果，是不是？它还没成熟，那种子是可以坏的啊。我们就是常常讲说焦芽败种，是不是？那所以呢，那缘也可以，也可以从缘上面啊去把它破坏。那这样因缘不聚合，它就什么，它就不会成熟了。一手果来讲的话，是因为今生造的这个恶业了，他感受的时候，他成熟的时候，在时间上面呢，或者感受的上面呢，他是不是就是完全不是完全都一样，时间上嘛，不会当下，是不是你今天造马上今天就受，不是的，当下就受，没有这是来讲。那所以他在时间上面呢，或者他在成熟的这个来讲方式上面譬如有时候是杀生，然后他感受你是杀生，他感受的是什么地狱上面有时候直接是下地狱的地狱的这种这个意，他在不同的地点，在不同的时间然后的感受的痛苦，他也不是说你今天杀了这么一个人，是不是你好像就是被人家还了一刀，不是的，他直接在地狱感受，然后时间也这么长，这个那当然这个最主要还是什么一手果的话，他主要我们就说果他会什么增长广大的关系这个因果的果就是来讲这个业呢，它会增长广大的关系，所以呢它到时候它成熟的时候呢，它会跟你这个当时造的时候时间地点然后这感受的痛苦等等，或者安乐当然就不是说只有恶业就是善恶业都一样，它会不同所以从义这个来讲它不同的关系异性 杜姆的话，它是着重来讲，也可以把它就是当成我们说的杜姆，它也是三世诸佛的这个佛母啊，它也本身自体本身，那也是可以把它当成空行，甚至也是把它可以就是说以本尊啊，本尊来修，并不是有固定的。我们就是说，佛菩萨刚才说了，不要带一个实质性实质啊，观世音菩萨，观世菩萨它就是我们显象，好像它是菩萨。他也是古佛再来，而且他有时候一下也可以变成旁身，一下子这个本体上面是变成外向的形象啊，所以不要就是说啊，杜姆好像他绝对就是属于空行的，也不是啊，他可以是空行，他可以显现空行，也可以显现佛母，也可以显现佛，也可以显现本尊，也可以显现护法，都可以啊，这个佛菩萨都无所不能，就是我们的分别念，不要把他们限制住了啊。那念白杜姆现在吧，要念一个所有杜姆的心中的，不用的喜啊，自己平时喜欢了，已经养成习惯了啊。大家还是啊，我在这边讲啊，不要就是看到啊，这个当然了，就是可以自己尝试着看看啊，就是看哪一个啊心中呢自己比较欢喜，比较这个啊。那如果这个白杜姆心中自己已经念习惯了，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啊，那就不用去改了啊，而且念得很欢喜啊，这个欢喜心很好啊，这一样的白杜姆跟绿杜姆说了啊，不要就是说一个白的，一个绿的啊，这个还有一个红的什么这个啊，这些都是我们众生的一个分别念啊。有些人呢，就感觉白杜姆啊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欢喜啊，那你就念白杜姆，然后这个心咒呢你心也比较能相应啊，那一念马上心就能够什么安静啊，这个啊能够平静下来啊，然后一个欢喜心啊等等的，这是看自己啊。那你当然也可以尝试着看看一个这个绿杜姆的心咒啊，是不是，那也可以试着，或者二十一杜姆赞呢你直接去念诵都可以的啊。那这二十一度母中哪一位是这个绿度母，在哦，可能还是要再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来讲这个第一位还是我忘记了啊，再到时候我再看一下下还是有啊，这个来讲它里面有写到是白度母是有，然后这个绿度母到时候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资料啊。然后怎样跟对上师摄受呢，是不是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具象的弟子，当然看到上师摄受要看因缘的，我们刚刚讲了啊。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善知识有很多啊，殊胜的善知识有很多，但要找自己跟自己有因缘的啊，一听到这善知识呢，或者有时候一看到这善知识呢啊，内心一下子啊，因为我看有时候很多道友一见到善知识啊泪流满面啊，那是前世的一种啊这个善念，可是这种信心在我们说的是一种清净性啊，就像我们到了一个寺院见到一尊佛像啊，特别的欢喜泪流满面，这是一种清净性，很容易动摇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就是什么，上师所说的法你内心是不是很容易相应，因为呢法很多上啊，这些具象的上师都在说，可是不见得我们众生因为还是要讲个因缘的啊，有些呢具有因缘的，我们一听马上就能接受，欢喜心马上就出来，特别欢喜啊，那这个就是跟自己比较有缘的。那最好呢摄受的啊这个上师呢跟自己比较具有因缘，那就看自己了啊。那肯定要是啊上师具象的，那肯定要具象的弟子，否则你不去具象的话呢啊，这个来讲的话你就上师你就不会依教奉行了啊，所以呢上师最主要呢成为一个具象弟子，就是呢上师所说的教言你都能够什么一一如实的去什么行持。那当然在依止上师的过程，我们就要依靠闻思修行，让自己具有一个具象的弟子，就是上师所说的自己闻思的内容呢啊，再再的速速的去思维它啊。其实呢我们依止上师最主要是什么，上师所说的法，我们是依法不依人，大家注意。那当然呢具象的上师法和上师是无二无别的，我们依上师就是依法，没有差别的啊。那最主要是上师所说的法呢啊，这是最主要我们的依止是上师所说的法啊，再来讲话，那自己呢再好好精进的去这个闻思佛法，那是很重要的。因果的肯定就是这个来讲话有上师啊，就是来讲我们才会啊依靠上师所说佛法，然后呢亲近自己的心相续，慢慢慢慢，然后不管是就近暂时的这个啊这个来安乐才能获得到。那当然不是仅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一切的众生。所以呢这个是因果，也是在因缘上面，的确没有上师我们绝对不可能会具有这个啊，到时候来讲这个啊远离这个轮回过患呢等等呢，然后获得这些种种的成就，如果没有上师的话是不可能的啊。包括独觉呢，在成为独觉之前呢啊，他圆觉之前呢，他也是什么，他也曾经是声闻种性，在佛陀面前呢也曾经听
闻佛法啊，直到后来呢，依靠他自己啊，不断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修持啊，然后呢啊，这个来讲增上自己的这些啊具身的这些智慧啊，所以呢，到最后呢，他这个可以不依靠啊佛的这个啊这个来讲啊这个来讲这个出世呢，他可以什么啊？那也是依靠前面还是有这个，所以呢，我们自己呢，想不管是获得暂时还是就近的这个安乐利益，都是要依靠上师的啊。自己心，比如想赚钱发财，祈祷度母，而不是为了可以圆满吗？当然可以，只是很可惜而已啊。我是觉得，因为呢，同样的啊，可以发大心，同样的一个祈祷，你不单单是可以利益自己，还可以利益他人，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只要利益自己呢？啊，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啊，就是来讲有乐啊同享嘛，是不是啊？我们一个大乘呢，就是来讲同样的一个，他也不会就是多一句啊，就是多几个字啊，或者你要一定要发很多的力量啊什么的，只是那颗心，它可以让你啊，就是来讲为了自己的这样自私，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啊。那可是实际上呢，发一个大心的话啊，那个来讲后面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来讲的话，我还是觉得大家不要为了这个私心，同样的一句的这个祈祷，你发一个大心，后面来的是大的果报。刚才不讲了菩提心啊，是不是再也没有比菩提心更加的这种殊胜的啊？这是佛陀依靠佛陀老人家的智慧去思维出来，最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个唯一的一颗心，就是菩提心。不要忘记，这是佛陀的智慧思维，而且是啊，在多劫，不是说很短暂的随便的思维一下，深深的去思维，多劫的多长时间的，而且很仔细的、很甚深的思维，唯一的。能够利益众生的心啊，最易能够利益众生的一颗心就是菩提心啊。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为了只是为了自己，当然这样来讲哇，这个肯定也是，那我们想想很多公案是不是都是在最后这个他们也没说哎，救一切人的命，就是啊，有时候紧张的时候就是啊，赶快救我的命，他也没有发菩提心，那度母也救了，甚至诽谤的不是吗？啊，刚才这个公案当中一个诽谤的曾经诽谤度母，然后他掉到河里，然后他那时候有没有说全世界的人去众生他度母救？还没有，他就唯一的什么想赶快把自己救出来，度母也救了，而且还显灵了，是不是？所以呢，啊，最主要呢，啊，这个来讲是可以的，啊，只是呢，我是觉得，还是用这个来讲，为了，毕竟众生都是我们的老母亲啊，都曾经是我们的老母亲，他不是外人啊，不是什么这个来讲不认识的人，都是我们的母亲。然后我们也希望啊，自己呢啊，能够啊，不仅没有这些财富的这些啊，这些啊，因为像很多人就是哎呀，在财富上面呢，特别的这个啊，就缺乏很痛苦的啊，所以呢，我们想要得到安乐，他人也想要，所以呢，我们也是啊，用这样一个广大心，这样子更加能够怎么很快速的得到度母的。啊，这样的一个加持，因为呢，度母也是一颗啊，这个来讲，纯洁无私的菩提心，所以呢，我们依靠这样的心去祈祷度母，是不是很相似？很相似，那所以很容易跟度母感应啊。度母有这个念大瑞，也有念大瑞。哦，可是这个来讲，好像是，可能是他们念的快速的关系吧，因为。不然的话就得这个问这个懂藏文的啊，藏文的，因为上次这边翻译的话是达瑞啊，达瑞有的也是有听过达瑞度达瑞，可能念快的时候有时候这样快速的时候会有一个裂，它是可能是在啊，因为按藏文来讲应该是热啊，达热度达热度热说话啊，这个可能要想看一下藏文啊，就是在学习这个。度母其实呢，我觉得这边虽然我们是着重就是在二十一度母在，其实不管祈祷哪一位，包括上师，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是所有当然呢，大家可以就是不要想说，我们这些也许大家就想说，哎呀，我有很多的这个功课已经排满了什么。二十一度母站，我还是觉得就是因为我还是在强调啊，这除非自己实在那个意乐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这
那这个就啊，就是不勉强。我也是说，这个勉强没什么啊，每个法门都不要就带着这个啊，就是很勉强的，因为每个就是这样勉强去修持，它不会有什么加持，没办法去感应的，因为你内心里面一种勉强，它带着是一种排斥的，所以动物想加持你，它也被你排斥在外了。所以修着很多法门呢，它都什么不要就是啊，自己来讲话就是一种很勉强的啦。可是呢，从这个啊功德上面，我们自己要学习以后。啊，内心里面很赞叹，即使啊自己没有时间，就每天呢，那如果能念诵一遍的话呢，或怎么的啊，修不修呢都没关系。可是那个欢喜心，哎呀，你知道有这么一个殊胜的这个啊，这个本尊度母啊，在这个上，然后也是在这样的利益众生，哎呀，内心里的这欢喜心啊，很欢喜。然后啊，就是有些人他实在不会念啊，年纪大一点的啦，或者是怎么样，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跟度母一样，不要忘记了，把这些度母的功德融到阿弥陀佛里面，不是说这个功德只有度母有，阿弥陀佛没有。所以呢，我们自己每修个哪一个，就是一讲到这个哪一个法门啊，或者哪一个这个本尊的这些功德啊，这样那个欢喜，不要把它定在一个形象上面，融合起来。融合在你自己的这个所修的上师瑜伽啦，所修的这个金刚萨埵啊，所修的阿弥陀佛，自己啊经常在修的这些啊本尊啊，或者这些啊这个来讲，把它融合在一起，同样的这些本尊都有这些功德，所以内心的这种欢喜心观念不要分开来。啊，这个分一下，那个分一下啊，那当然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不修好像很可惜哦。然后我修那个好像，那个本尊好像没这个本尊的功德大，就又是来做一些分别，很可惜啊。也是来讲的话，我就觉得我们的分别念就是这样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下啊。我只是说啊，所有的这些上师啊、三宝啊、三根本，他们的本体都没有差别，功德上面都是一样的啊。这能力上面能量，只是在显现上啊，有些众生他比较着重喜欢，哎呀，这样的啊，他这个就啊，这个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功德的这种显现，他马上啊就潜出为缘啊等等的啊。那有的是啊，金刚萨埵上面是潜出罪障的啦，然后这个文殊菩萨在智慧上面，其实每一个本尊上面每一个字都有同样的。啊，同样的功德，只是他们在显现上，明愿当中显现上面，他们或者跟自己往昔的愿力上面，因地时候发愿都有啊，因地上面时候发愿的这个也有关系的啊，会显现上啊，这个来讲会着重在哪一个功德方面是比较强调的，可实际上其他的都一样。啊，其他的功德都具有，所以呢，看自己啊，哪一个修哪一个本尊是内心特欢喜的，所以我们对啊，他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啊，功德上面融合，也许形象上面是不一样，可是在那智慧悲心功德上面是没有差别的事业啊等等的利益众生的能力上面，千万不要认为啊这个，那当然就是依靠啊，就是来讲啊，我们在众生的分别念的关系啊，当然呢，你想到这个要慈悲的话，可能就会祈祷观世音菩萨。来讲到智慧了，就会讲到这个啊，对这个来讲话，这个啊，智慧就文殊菩萨呢，或者就遣出委员方面，我们就想到啊，度母啊，然后啊，或者等等的这些啊，是不是？所以呢，啊，其实呢，都是啊，可以都是，然后呢，看自己啊，自己，我觉得自己这个祈祷的意念还是比较强啊，这个来讲，意乐上面。啊，还有信心上面还是很重。三烦恼的随意就是烦恼随灭，是潜伏在相续中。总之，这些种子可以摧毁吗？当然可以了。不能摧毁的话，它就是是不变的，那就不可能的。所有的一切，啊，明眼当中的一切法都是什么生灭法的，都是啊，就是来讲这些生住异灭烦恼种子，就依靠空性的啊，依靠这个来讲这种无我的空性，就是可以把它就是断除的。啊，然后呢，真正的这个烦恼，它是依靠我执而出来的啊，最主要。然后我执呢，有没有我的存在呢？自己去分析的话，绝对没有一个我的存在，一个实有不变的一个我，恒常不变的一个我是不可能的啊。自己可以依靠这些去啊，这个我执呢，把它断除掉，自然而然烦恼就没有了啊。种子是可以坏的啊，绝对是可以的啊。然后。修行的是得出离心、菩提心、空心见、清净观，一定要的。出离心是一定要的啊，这是来讲次第地也是的啊。那我们这菩提心当中呢，这个菩提心不是说一个悲心而已，它是具有智慧的
啊，它有这个四树菩提心，乃至这样到最后的圣意菩提心满满，它有个层次的，它这层次也是在空性见上面啊。这些空性见跟清净观呢，它一个是在空性上面，一个在显现的一种清净上面，其实它不同层次上面在显现一切万法的实相上面啊，是空净啊。这个清净呢，本来就是。因为它是空的，所以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只是我们自己加了分别去染污它。万法本来就是清净的，它就是缘起性空，是不是？它就是因缘具足，它就生出来，因缘灭了就没了。那我们自己就要把它执着成恒常不变的，然后它是这个啊痛苦的，它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分别念出来。它这个，所以呢，最主要在这个菩提心、空性见、清净观之前呢，出离心，你要对这个轮回。你要去看破它，否则后面就很难去升起来的。所以出离心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啊，对这个世间八法了，对世间呢，对轮回要去看透它、看破它。包括念佛也一样，最主要念佛。大家不要认为念佛，我会念佛，好，你没有个出离心，你去不了极乐世界。你不想从这个轮回出离，你不想离开这个轮回，你怎么去达到、去到达那个啊极乐世界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啊，对这个轮回的出离啊，这个很重要。否则你不想从轮回，你不觉得它是一种束缚，你怎么会想解脱呢？你怎么会想走到解脱的菩提道呢？不可能的。啊，然后呢，你对这个轮回呢是带着这个实有的执着啊，带这个啊都是什么都是真实的，你怎么可能去证悟到一个空性见呢？啊，你整天看这个人不顺眼，看这个环境不清净，你怎么去有一切万法都是清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所以我们真正出离心是最重要的，出家人的这个戒体不是拿到戒牒就是得到戒体了，没有出离心没有这个戒体。所以呢，出离心对我们这个很重要，就要是真正去看透、看破轮回它的本体是什么？它是痛苦的，是无常的，它是毁灭的，它是虚幻的、不实的，啊，这些把它真正看破了以后，我们就后面的这些法要生出来就很容易了啊，包括持戒啊等等戒定慧这些就没问题，他们都是在一个出离心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当然，这个可以依靠什么闻思。啊，同时啊，依靠闻思才会产生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我们在学佛厌烦啊，这是代表什么？我们这种习气肯定的啊，因为他这个，因为我们对轮回的一种习气已经很顺了啊。然后你现在逆着，那肯定了，你就不舒服了。那通常呢，忏悔啊，多祈祷上师。所以为什么要做二十一度母赞啊？多祈祷二十度母吧。啊，在这个末法时代，如果你啊对度母这个还有信，这个意乐啊、信心啊等等这些都还啊这个来讲，当然了，上师还有其他的这些本尊也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忏悔也很重要，有时候呢，他这个偶尔起来的这个厌烦心呢，可能是一个业障啊。这个我来讲，偶尔的话，可能就是啊自己稍微鼓励一下还好。如果常常的话，那就要赶快啊多多的祈祷。所以呢，我们常常忏悔、祈祷上师啊、祈祷本尊啊这些，还是很必要的啊。然后我这些护法啊，这些都是我们在修行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助缘，力道也很强的，大家不要忘了。然后常常都是啊，就是来讲，只要反啊心就碰到这委员，当然就是说我们一般碰到委员长，可是呢，平常的时候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养成一个习惯。然后自己选一个，就是花自己时间也不会太长的，然后呢啊，自己能够每天不间断的去祈祷的这样的一个仪轨啦，或者是啊这个来讲心咒啦，或者是佛号啦，或者是一个啊这个圣号等等的，自己看看吧，哪一个啊自己比较就是时间上面啊自己也比较心也比较相应的啊，太精进的话肯定呢就是啊这个负荷太大，然后因为我们就觉得这种。我们很奇怪，我们把这些能够让自己解脱、获得暂时究竟安乐的这样的一个佛法，我们会觉得它是一种负担，是不是自己的心里面已经其实就是有一个，不然来讲的话，是不是如果今天是这个世间法上面的一种，就是如果啊，就是随便讲一个啊，大家如果对这个啊，这个唱卡拉 OK 很有兴趣的话。啊，那种兴趣也很哇，你怎么唱啊？耶，我这个开心，哎呀，就觉得时间怎么这么短啊？一下子就啊，就是来讲都唱不累的啊。然后我在聊天呐、啊，或者只要是世间的这种习气啊，这也是串习出来的。
那我们对这个佛法上的精进呢，然后有时候会产生啊这个厌烦心啊什么，就表示我们串习不够，是不是？所以才会产生，然后就觉得，哎，它是逆着我们的这种习气，世间的习气，肯定了，那表示我们以前的这个对这种世间习气它是比较强大的，然后呢，然后对于解脱的这个习气，我们这力量比较小。那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学习佛法，还有来世呢？那来世的话，习气重的，它会先现前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自己要想想，也是要想想看，那肯定呢，出离心也有问题，是不是？你不想出离嘛，所以你对这个能够解脱，你会起一个厌烦，所以自己还是一方面呢，啊，多多祈祷上师三宝，好好忏悔，然后呢，也是文思呢，是啊，这个自己的文思常常把这个啊，多多的去思维这些法义，法义如果在心相穴里面升起来的时候，你的烦恼痛苦会减少，你可以当现啊，就可以来讲限量去感受到这个法的这种安乐的话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人的这个啊一种，不用说人六道呢，对这种离苦得乐的这种啊这个来讲是一种本能的，所以呢，你如果真正对法上面，你可以真感觉到它带给你的一种快乐，那种安静，那种平静，那种说不出来的这种，它是世间上所得不到。你如果可以啊去感受这个，要花时间，自己要去付出的，你才能感受到。感受到之后，你就不会觉得它是负荷了。它不是一种负担呢，啊，那这个，那当然呢，有时候也稍微注意一下，尤其初学者，不要是东学西学，你看负荷太大，反而起一个厌烦感啊。我们宁愿呢，啊，就是来讲以一科为主，啊，就在这样的一科当先学一啊，先学一个，学了学，然后呢，看看如果自己哎还有意乐，哎呀，时间也还可以啊，就是来讲，就算有一些有时候会有忽然有些特别的啊，这些来讲话也不会啊太干扰到自己啊这个学修，那就可以再加上一门，一开始最好从一门啊，或者啊看看啊自己，我觉得呢，不要就是啊一下子把自己排的，虽然佛法是很难得，佛法啊文殊佛法很殊胜，可是在自己的一个能力范围内，大家自己还是要懂得一种啊一种智慧上面去让咱自己学修佛法，不要中间产生一些啊这些啊这个负面的这样影响。有什么方法克服这个烦躁呢？心很乱不能平静，就是念度母。OK， 你就是修本尊，让自己多一点，因为在现在的社会环境当中，肯定心要乱的，种种的压力等等，这就是我们平常呢，你自己花一点时间啊，在自己就我尤其呢，就是不过大家也许很累啊，这早上要早点起来呢，然后修个20分钟、15分钟，静坐15分钟也不要太长，可是不能间断啊。然后呢，再静坐，然后看看你想这个啊，这个来讲观修是啊哪一个本尊，或者念哪一个心咒，可以让你的心比较这个，这就心乱就代表什么啊？这本来我们心本来就很乱的嘛，啊，然后呢，自己心里清楚了，其实这也是个好现象啊。有些人心乱都还不觉得自己乱，啊，那就是想平静的话，就必须什么啊，让自己的这个来讲依靠禅定的禅坐的。啊，方式啊，毗卢伽那的这种做法，然后让心静静下来，然后呢，啊，自己的周围环境啊，每天要去什么串习，啊，这个来讲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啊，可是不能间断。你每天呢，让自己的这个啊，然后多思维佛法啊，乃至你这个心坐那边不能静下来，那你就看这些佛法啊，或固定时间。大家应该就是说让一个在一个安静的时间自己去安排啊，哪些时间你比较就是不要安排在自己很这个啊累的时候，然后这个心很乱的时候去看佛法啊，去这个啊这个学修佛法，不要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稍微啊静坐一下下啊，就是念一下自己喜欢的这个心咒啊等等的啊，然后念个5分钟10分钟，然后静下，然后心不要去随着外境，你要先把外境把它这个啊就是这些干扰先把它断掉，然后自己呢找比较啊安静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自己的小佛堂啊、小书啊、这个啊这些小书房里面呢，然后自己先静下来，不要有人打扰，静个几啊，这个来讲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慢慢的去增长，每天每天都要去让自己有一段时间可以静下来闻思佛法，然后修持佛法啊，自己去安排。啊，时间呢刚开始不要太长，太长还是坐不住，然后心更躁
啊，然后时间可以短一点啊，十分钟甚至十分钟都可以，看你的就是欢喜心，哎，心静下来了，还不错，哎，很开心，好，起来了，不要说再继续坐下，坐到这个心不耐烦了，不是啊，一个欢喜心差不多了。啊，也不要太短，也不要太长，反正你们啊，自己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啊，这个来讲的话，自己去拿捏一下。然后呢，一个欢喜心啊，起坐了，然后对下一坐，哎呀，太好了，今天这样做很欢喜，哎哎，这个的确也很有用，很期待下一坐啊，要有这样的心，不是哎对下一坐，哎呀，这个又要打坐，又要静下，又是、不是这样子啊？自己要懂得这个一个善巧方便，然后引导自己一个欢喜心去啊，这个学修佛法啊。然后道友二十度母，绿度母在中间，其他度母是一度啊。一般来讲是啊，这个绿度母它这边是二十度母来讲话，它是以绿度母为主的。啊，以绿度母啊，就是一般放在中间是以绿度母，可是实际上都是啊，也都是以二十一度母，也是啊，就是以绿度母为主啊，或者这样子啊，就是来讲开显出来的这二十一度母。然后还有就是说，靠修前行来获得啊，前行它有这个前面的这个也可以啊，那啊，最主要就是自己对于这个。啊，轮回的这个啊，狭满难得啊，轮回的这个痛苦啊，然后因果不虚啊，哈 啊这些啊，可以依靠这些思维来获得，是可以的。前行的这些共同前行，它其实跟显宗是一样的啊，不是说这个来讲，我们密乘好像都跟显宗完全没有这个。啊，这个来讲关系，那个前行最主要，你看看每一个法，嗯，就是来讲面前啊，前面我们要是这个前行来讲，一个出离心是不是都摆在前面？所以知道每个法门不是单单只有前行才要出一个出离心，啊，所有的法门都要这个以出离心啊为基础的思想，你才能修得好，否则你很容易被世间法什么三两下的给勾召过去了。现在不是说这些诸佛菩萨来勾召你，而是世间法三两下就把你给勾召。到过去，所以呢，出离心的培养还是就是说，我们啊，这个学修佛法成败的最主要的关键在出离心上面，最基础的一个出离心啊。那这些呢，这个就是要看自己啊，要靠自己常常去思维啊。这个来讲，自己去思维这个前行的共同前行，你看它是共同前行，表示什么？显宗密宗它都必须要的，所有的法的之前呢，就是一个出离心，因为呢，我们就佛法呢，最主要是什么？啊，就是来讲让众生获解脱的啊，所以呢，首先这个出离啊，它就必须要有啊，否则你不会想要解脱啊。这就算这个啊，这个你就暂时显现，好像这个啊，文思好像还可以啊，可是如果没出离心啊，三两下还是会回去的啊，还是会回到这个啊轮回的这样的一个习气当中。并没有说绿度母比较重要，他有时候因为这个上师也没有啊，也没有就是用站在密乘的方面，为什么嗯绿度母放在中间啊？所以来讲话，我们就说二十一度母其实就是一位度母啊，只是在显现上、形象上啊，因为我们众生的分别是不是啊？再来讲话，这个啊，这个要降魔的话，就要愤怒相。那其实这个来讲，他们啊，这个不带着这个啊，这个形象上面，依靠这样的形象，让我们感觉什么？哎，这个度母在。他就是在这个催魔上面啊，他这个愤怒像我们就你如果带着一个啊慈眉善目的，然后你要去降魔，是不是我们可能我们心里面就稍稍的有一点，其实带着一个慈眉想也是可以降魔的，可是就是为了我们众生的一种分别念啊，我们通常在降魔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力道要强啊，所以呢这个显现是红色的啊，或者是深色的啊，那种感觉啊，就是其实也是随着我们众生的分别念，然后诸佛菩萨就进来讲哪有真正什么什么形这个形象那个形象的，是不是哪有固定的这个形象？那所以呢啊，这个来讲并不是说这个，而是那这边呢啊，最主要这因为上师也没站在一个密乘的这个角度，可能就是以后的话也许有可能啊，上师这次比较站在一个显宗的或者是一个比较浅的一种啊基础上呢，主要是宣说度母的这些功德等等啊，对众生的这种啊这个浅出委员真上智慧等等的这些利益上面很浅的方向。那以后有因缘的话，如果啊像是在站在密乘的这个角度上面，那也许我们就可以了知啊这个度啊这个来每个度母有一些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 一种这个这种阐述了。那所以在目前来讲，我这个这个也不是，我在想说并不是说代表绿度母比较重要，因为他们是没有差别的，21度母不是21位，我没看到，这就是我们分别念其实也是只有一位而已，只是在这不同的这些功德侧面的时候，然后这样子显现出来。那也是这个我们众生的一种根基的关系，分别的关系七道心咒和偈颂他们的功用都一样的，其实都是让信心，在你的信心，你一分别的话，就其实就已经不一样了可是呢，其实它是一样的在于我们的信心上面。当然能够这个这个赞颂的时候，哎呀，看到每一个度母的这种功德，所以呢，就是就是能够的话，就是这个21度母赞。刚才不也讲了，这是佛陀以这个法身的毗卢遮那嘛，然后为文殊师利菩萨所宣说的21度母赞，所以呢，这加持力也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是那当然呢，就是在这个偈颂，我们就是在念诵的过程当中，它那种加持。然后，当然心咒也是一样，如果自己有这样同样同等的知道功德之后，学修功德之后，这样赞颂功德之后，再去念心咒，我觉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最好就是什么，每次至少能念一遍什么这些赞颂来念完以后再开始就是心咒，因为心咒大家可以就是说不用看着都可以，几乎就是很短，然后可以背下来可以在自己相续当中比较能够这次来讲比较容易去解这个念诵的。然后这如法的在家弟子呢工作学佛也很忙，感觉不能兼顾怎么办就不要感觉工作和学佛把它融合在一起吧，不要觉得工作之外学佛是学佛，工作是工作，融合在一起你就不觉得工作是在工作了然后呢这个来讲你也会觉得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工作也可以学佛所以呢，不然的话，那是不是呢？这些诸佛菩萨如何在这个世间上他们这种显现呢？那我们也是在这个世间上这种种显现也是表面上好像是在这个如法的，就是我们这样尽量不要产生烦恼，然后在这个因果的就是来讲因果的这种基础之下，这个因果取舍的一个基础之下这个之上呢，然后呢自己好好的这个就是做自己的本分，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专心的工作，我们不去就是来讲就是产生烦恼等等这些来讲做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本分。然后呢在学佛也是是不是就好好的学佛，不要就是学佛的时候想工作，工作的时候想学佛这样两讲就来讲我们当然就不能兼顾了，总是觉得那尽量但呢就是不耽误工作情况下也是就是来讲在好好学佛。当然呢这个工作我们就是现在在家的确是在学佛上面还是很辛苦的因为工作的忙碌关系，可是忙的时候不要就是起一个烦躁，因为呢其实我们在学修佛法最主要是调我们的心，大家不要忘了，不是学佛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学佛的有这样子文思等等文思修然后它有一个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稳定下来的，这样比较稳定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当然是最好的。没有的话呢，我们也是在工作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所学修的佛法的内容呢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让自己在工作当中也是不要就说哎呀这个心躁等等的，不是说你只有在坐在这个佛堂里面你心才不用躁，其实在任何时候都要养成一个心不要焦躁急躁，一急躁那个嗔心很容易就出来，事情也很容易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也可以工作的时候也是专心的工作，然后不产生什么尽量不要产生烦恼贪嗔痴，这也不是也是在修行吗所以呢不要把工作当成工作，把工作也当成在学佛就是把佛法带到工作里面，那这样子来讲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就像我们就是很多发心，是不是很多发心的道友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发心是在这个这个好像我们其实学佛学了半天做最后是不是都是要利益众生那你现在一边学佛一边又可以这个发心利益众生，而且呢是不是还是挺好的。所以在工作上面虽然我们就可能在世间上就不像这个发心上面就是那可是呢至少呢我们也不什么也可以在工作当中去就是利益众生然后不产生烦恼断烦恼那这个也是在 修行，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只要自己就是不太就是把这个工作和佛法这个分的这样那么开的话就好像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可以贪嗔痴啊，我什么烦恼都可以起来，然后佛法的时候我那时候那就不是了所以呢再把这个佛法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也可以的，那也是在修行的。那报身佛是度化清净刹土众生，化身佛度化非清净刹如娑婆世界上，譬如小乘还有我们的一般的这六道众生。那为什么度母可以用报身佛的形象来度化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这就是密乘里面几乎都是报身佛，那这是我们还是很庆幸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样报身佛的这种形象那这是一般来讲，的确，这密法里面呢，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就是真正见到。那我们只是相似的见到，我们自己有这样的福报，应该生一个欢喜心的啊。因为这边讲是真实见到就是来讲的话，这报身这个来讲，在清净刹土的这些登地以上的菩萨呢，他们都是直接限量见到。我们只是就是这个唐卡上面啦，然后这些相似的见到，也要生个欢喜心因为也种下去一个很清净的一个这个很殊胜的种子那有些人他就不喜欢，他就喜欢化身佛有时候可能一些选显宗的人他就不喜欢，因为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佛菩萨怎么可以带这么多的这个，他就觉得应该就像清净的这些大比丘就是身上就是化身佛的这种显，一下子他就不能接受带着这个项链耳环珠宝等等的这些等等的报身的这些，像他们有些这些他就不能接受。那所以想想看，我们还是很殊胜的见到这么多很这个清净的这些报身的这个像呢，我们还是什么很欢喜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很殊胜的因缘那因为我们也不是限量见到的这个。然后一课班入行论这课门，然后实修方面怎么办，然后哪些实修入行论他也可以实修入行论所有的法门，不是说只有就是听闻然后思维就算了，都是要进入到实修的。尤其是入行论，你是要这个行字是不是入菩萨行所以呢，你现在就什么这个自己学修到入行论这正门里面，然后里面的这些所有的教言，你就开始要进入到你的菩萨行了，这就是实修并不是说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实修。那当然呢，我们就说自己可以看看就是先把这入行论，然后你好好的发心，从世俗菩提心、愿菩提心开始愿菩提心，然后基础大问题或心菩提心，就是这很殊胜的入行论。入行论不是说这个论字好像你要看到后面入菩萨行了，所以呢直接去学这个这个菩萨行，这个很殊胜的所以呢没有在什么所有的实修法就是要进入到入菩萨行大家记住，工作佛法生活修行的这个用十年来全职学佛，十年搞事业，当然是不一样。如果这样，当然是出家是肯定是出家是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先不说出家的本身的这些种种功德，从一个这个文思修的这个修行的环境来讲，因为我们一下子说就是说不受外境的影响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要出家？最主要不是说我们要摆脱家这个家等等的，因为我们这个根本我们的根是很容易受外境的影响，所以呢一下子说就说这个就是马上不这个我这个我就是收拾我的六根然后马上就是清净，那很难。所以我们只能先从这个能够这个吸引我们这些根本散乱的这个外境，我们先远离到一个清净的道场这个来讲这个。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要自己要约束自己的身与意三门呢会比较容易。然后呢这我们这个根本不散乱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闻思会不会比较专心了，然后法也很容易进入到相续当中。当然出家是比较好，我刚才也说了，出家看自己的这个意自己的这些就是出离心等等，还有一些种种的一些因缘也要看这些自己看吧。当然是出家能够出家当然是比较好的。
前行净土课程有念佛念咒，实修空课。念佛念咒当然是很好的。那入行论这些来讲，这些实修的话，你是从这个发，从前面是不是啊？这是来讲你了知这个啊菩提心的这些功德啊，功德上惭愧欢喜，然后开始就是这个愿菩提心，恒常好好的这个发愿，愿菩提心啊这些也，那自己也可以就是说在这个其他的方面的话，自己也可以看看，如果还有时间的话，首先呢，这个还是我是觉得先把这个入行论学，学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自己呢，恒常就是改变自己的心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一般来讲都是比较这个一颗自私自利的心，其实所有的不管在念佛念咒，就是要进入，就是要什么升起一颗菩提心，大家不要认为念佛念咒然后修前行修什么都是什么，都是要让大家的这个菩提心升起来呀。所以呢这个来讲入行论来，那应该呢你们每天呢学的这个课程里面的这些教言融入到自己的心上去，去影响自己的行为，这就是修行了啊，所以也不急着，就是说一下子要这个来讲，这个好像入行论，人家其他都有念佛念咒，念佛念咒也是要让自己产生菩提心啊。所有的修行，最终都是要让菩提心升起，一种觉悟的心啊。所以呢，你这个直接也在入行论也是啊，就是慢慢好好的扎扎实实学。当然，自己如果以后还有空的话，现在呢先不着急啊，不着急，你先把这个入行论好好学的扎实一点。单单这个入行论也是啊，不可思议，他这个前面的这个愿行菩提心啊等等，到后面的这个智慧品啊，这个来讲空性的智慧，这个都是很值得自己好好深思的，不要随随便便的啊，就是就觉得他没什么好学，里面的东西太多，他直接让你进入到菩萨行，念佛念咒都是要进入到菩萨行的，不是说这个念佛念咒才是修行啊，大家对这个修行还是注意啊，修行是改变自己的心，从一个自私自利的心进入到一个什么啊，具有这个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悲心，这样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觉悟的这种菩提心，这是我们本质具足的。所以每个法门每一个这个文思呢，都是要进入到这个，没有差别的啊。然后自己如果以后有空的话呢，再看看前行啦净土啦，是不是在那个，首先呢先不着急吧啊。前心是从出离心啊，出离心次第来讲，出离心当然也可以，就是说啊，当然这个菩提心啊是的殊胜的。那这个来讲，到后面这入行论的种种的学习，它也会让你啊，就是来讲慢慢进入到，就是啊，它还是会有，还是会有这些啊，一些这个有关这个啊，对轮回啊，对种种的这些啊，这些里面的这些教言还是啊，像有的。所以呢，看看自己的时间嘛。如果自己觉得这个啊，这个来讲的话，前行它这个你自己有没有时间？因为前行它毕竟有这个五加行，我觉得加行上面来讲，它这个质量上面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从一个这个菩提心上面的这种一种啊，这种学习的话呢，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殊胜的。这个看自己的时间，可是我觉得一开始呢还是让自己先进入这个专心的能够啊，在这个入行论上面好好的这个文思啊，因为自己看啊，那我觉得一下子就是说两边都学的话，你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不是说这个字面上的一种很叫在在的素素的思维，然后在在的怎么应用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上修行上面的，不是说就是啊这个来讲一下子，所以呢我不用去担心，就是说啊这个来讲入行论里面它里面啊也会这个什么进入啊，就是加入这些啊，也有些这些属于对轮回上面呢，还有这个啊，这个本体上面这些啊，让你去这个了知的这些里面的这些见解还是会有的啊，所以不用去担心说前行它前面有讲出离心，专门讲出离菩提心上面也会有啊，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自己看吧啊，因为我觉得呢，最好呢，刚开始入啊，就学习的呢，最好还是这个啊，学习一门。 最开始学习一门啊，当然我们学习时间比较长的一些道友，他很多的啊，他学习的这个一下子对佛法上面比较精通的时候呢，他可以啊，在然后学习速度也比较快的时候，然后呢啊，这个来讲，因为他有基础的关系啊，然后呢慢慢再可以啊，再加上一些一两门呐、啊，这样学个两三门呐、啊，看自己。可是刚开始学习的话，我觉得还是先从一门上面啊，不然是啊，要么就从入行论好好的学，要么就是从这个前行啊，也可以从前行下手，也可以从入行论下手，没有差别的啊。甚至有时候这个从净土上面你不用担心啊，净土上面它也有出离心，也有菩提心的，所有的法都是一样，看看自己的一种啊，这个欢喜心，这种一种喜好。所以呢啊，对自己所学修的要有信心的啊，所以不用去担心啊。你说学入行论菩提心，好像前面没处理心部分啊，不会的啊，不用这样去担心。先学哪一个都可以啊，自己先或者自己先看一下啊，你可以这两门先去听一下，听一下，然后呢，你看看自己哪一些方面的意乐比较强。啊，你可以先从，因为我们一开始学修最好选一门自己比较欢喜的啊，你可以做一个比较。不管这两科都可以啊，就先学哪一这个入行论，先学这个前行都可以，然后你先看看自己的意乐啊，从这两科选一科啊，这个其实很随喜你们的这种啊学习的精神。当然了，自己的学习因为很谨慎，所以才会提出，不然的话有些人就是糊里糊涂，人家说什么就这个完全都不去考虑啊，所以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其实很随喜的啊。这个来讲没，我觉得反而啊，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谨慎的态度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头，所以不用惭愧啊。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挺随喜，因为我不希望大家在好不容易碰到佛法不容易，不要随随便便的啊，人家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当然人家的这个他人的一种啊，这个啊介绍我们可以当一个参考，最主要是看自己一种学习的一种啊，这种意乐啊，精进啊，这些还是很重要的一种，还有因缘上面。所以呢啊，最好就是别人呢当然做个参考，然后最主要我们自己来做一个智慧的一个抉择，谨慎一点啊，自己再的看以后，然后呢既然学了以后学得扎实一点，就好好的学下去，不要就是学了三两下来，前面啊就是一开始大家肯定都不用说的，都是会很精进的。最主要是持之以恒，学修佛法的关键在持之以恒，能够细水长流啊。然后一个欢喜心，不要就是中间肯定会有，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啊，上师会给予我们就是啊，这个有些啊，就是祈祷这些本尊啊等等的啊，自己也有这个欢喜心话，也可以祈祷啊，祈祷的。而且呢，上师有时候介绍的这些啊本尊的这些祈祷呢，也是很方便的，并不会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的。那也可以做一个参考。那这些呢，都是看自己啊，因为呢，每个本尊它都有同样的这样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呢。那当然，在这个显现上面呢，或者这个啊，这个它会在单独的某些的这个功德上面会做一个强调，那我们可以从这上面，然后自己如果啊有因缘的话，有意乐的话，也可以去啊自己呢就这样子去学修啊。这个度母来讲，我还是觉得啊，就是上师因为看到这么多的公案啊，的确如果自己有这个啊这个欢喜心的话啊，学修以后自己有一个欢喜心，然后对度母这个信心在学修的过程也升起来了，那我觉得呢就可以不妨呢把这度母呢也就当成自己在学修当中过程当中遣除伪的主要的这个啊，这个一个本尊啊，这样子那也可以啊。就是那这都还是一样，我还是在强调这个不能做一个勉强的，或者是啊这个随波逐流，或者是完全自己都没有这个学修佛法，我觉得啊不要就是人云亦云的一窝蜂的，然后到时候中间又有这个啊听这个好那个好的，就是东摆西摆的啊，就是啊这东摇，就是一下子这个一下子那个的，自己还是有一些主见会比较好，因为毕竟啊你比较了解自己是不是，然后自己有怎样的意乐，那对哪些感觉会什么，这毕竟还是在自己，所以呢这个去啊想自己稍微思维一下会好一些，自己做一个慎重的一个抉择，不要什么都能弄到最后这个还是量力，还是想一下啊，因为能量力而为是最好的。刚开始我们不去啊，刚开始呢我们不去，就是说不要就是求多而求，应该呢就是扎稳啊，这是来讲啊，这个稳扎稳打的，还是扎扎实实的学这么一门的话，都可以这个什么这一辈子真的
啊，就是不要去看人家学着，也许别人他有这个时间，也有这个啊，就是来讲学习的能力也具有的话，那这个人家可以多学几科，当然是很好的。可是如果就是造成自己的一个超负荷的，然后会引起一个反作用的话，那自己就要觉着。那就要取舍了啊，做个取舍，在自己的啊这个来讲，能够就好好的学习一科的话，就好好的这个去钻研啊，这个专门一个。那等自己这个来讲，这个学习能力比较啊增上的时候，还有时间上面也可以允许的话呢，也不会成为就是学的时候也不会都是带一个欢喜心，不会成为一个负担的时候。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再考虑再增加啊。所以呢，一方面啊，这个一开始呢，我是啊比较不赞成，就是。就一下子就学太多，然后到时候哪一个都没办法进，因为我觉得你说哪一步啊，我就觉得每一步都是很殊胜的，真的就是看就是啊，就是来讲啊，就是自己跟哪一个就是哪一门比较有这个因缘的，意乐比较强的，就看自己的这个选择了啊。然后今天呢也是时间的关系呢这个也很欢喜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的这些讨论，大家还是很这个这个精进的，然后也是很谨慎的在对自己的这个修行上面这个所以呢非常的随喜，那希望呢大家还是一样在这个度母的这个加持之下呢，我们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能够在自己的文思修行上面不断的增上功德智慧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这里为止，然后呢我们将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希望众生都能得到加持，然后呢远离一切痛苦，然后究竟呢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苏南德耶坦杰苏巴内托内内贝扎南人潘谢将杰嘎那切瓦朗赤巴耶这贝错勒卓瓦卓瓦拉修文殊师利用梦之普现回心亦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善事诸佛说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喜，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殊得金刚智。